如果你在冬天中看到一束傲雪的梅花，你会赞叹它的美丽，还是会心疼它经历的酷寒呢？本期请到的嘉宾呢，他就是这样一束在风雪中开出来的寒梅。因为他的牌实在是拿的不是很好，他在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而且他只有几岁嘛，然后妈妈呢就带着三个孩子，也确实是供不起这个学费啊什么的哈。然后他在16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妹妹一起，他妹妹还早一点去嘛，就去流水线上去打工。他是在16岁的时候就去了深圳的鞋厂去打工，然后呢又很快去那个陶瓷厂，就没日没夜的跟他妹妹在一起弄陶瓷。他是为了读书呢，就是靠这种近乎偏执还有倔强呢，然后又回来读书，是跳级去高考哈。后来的话当然也是去做外贸，然后也考上了大学，然后又去做外贸，后来呢又现在是公务员嘛。但现在是冬天的时刻哈，我就会想到了梅花嘛。他后来当然又经历了一些各方面的哈，各方面的都有一些非常不太好的经历哈，就是包括抑郁啊或者是失眠这一些。等到这个他有了儿子了哈，跟他儿子一番深入交谈之后，他才知道哦，他的儿子像他的弟弟一样，他还有个弟弟。然后呢就很有出息嘛哈，就是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这几十年吧哈，然后这个一直紧绷的这个神经好像就彻底松弛了一下。当然这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就是底层逆袭的一个励志故事了哈，更像是一种就是不屈从于命运啊，或者是与自我和解的这种治愈的一个指南。哎，反正我是发现这个样子，梅花的香气啊也不是来自于寒冬哈，因为很多的香气其实最终还是来自于自己，就是嘉宾呢本人是很厉害的，所以他才能够最终释怀嘛。好嘞，接下来听他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对我来说，
对吧？
哦，可以可以，看到你了，看到你了，
好，
非常漂亮。
没有，不，我还是关掉吧，那我怕说话的时候我用做表情管理，不行，我不要考虑表情管理。
可以，你可以关掉，都可以。
啊，是，都可以吧，就这样吧。
哎，反正不就是我先稍微说一下，你真的不用紧张。为什么啊？首先呢，首先我的电台听的人非常少，因为像我们这种大众普普通通的人不会去关注到普通人，他们可能会去关注到，比如说现在那个刘强东的老婆做这个博客，他一下子就有几十万收听，比如说罗永浩这种的事，他们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像我们这种人
的那个逻辑思维是罗永浩吧？不是罗永浩吧？是罗什么？罗振？
罗振宇。对，他还有一个叫罗永浩的，他就是他可能有几千万，或者是他老是说几千万，我相信那个的是非常大的。像我们这种呢是没有人听的，就我这种呢是没有人听，为什么？就是太少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关注一些大人物嘛，他邀请的嘉宾也是那个样。比如说我要邀请，
那我也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大人物都是离我们很远的，
太远了，
也没什么用。然后而且普通人的生活和跟我们相似的人生的生活，可能有一些借鉴意义，然后有一些参考价值。我觉得我是今年11月份吧，应该是10月份才开始，就是我比较喜欢看书嘛，我就是眼睛的视力越来越下降了，然后我又喜欢看纸质书，然后就视力下降了以后，有时候我就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就无意间吧，就是对不，就是我经常看的那些公众的那种推荐书的那种公文，我无意间发现好像可以点那个声音，就点那个播放的声音，就比如只听声音的，然后我点了以后，我在干活的时候，我发现它会跳，就是它会跳着渲染，然后我就是在这样的跳着就听到你的那个你什么什么。呼应呼应
对，
然后我听哇那么长，然后刚好我要做饭啦，或者我要干嘛的干活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或者家里周末搞卫生的时候，就一两个小时我就一直就放着听，我听着听着我就感觉 好像有点意思。后面我又听了其他的，就是其他的，我发现好像很多就是 AI 合成的，
啊、
或者说
啊，对对对，
可能这个我觉得好像大家更真实一样的，就是大家都
这
样谈、
啊、
谈着。
嗯，
所以我就听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大概我在深圳回来之后啊，十二月份我就点了关注，然后我就想着，我后来人家才告诉我，我要点了关注的时候就会大数据会给我推吧，好像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不点关注之后，他就不会给我推。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感兴趣的，我就会点关注。就是我一般情况下我不习惯点赞点关注，就看什么我都不习惯点赞点关注。然后我也不太看了，不太看手机，都看了我就看一下就 OK 了，我没有养成那种习惯。后来我就别人告诉过我了，我才知道哦，我要点赞了或者我要评论了，他才会下次给我推，要不我下次找不到地方了。哦，我就想找到找到了哦。后来我后来听到你那后面有时候说可以普通人也可以，我就不知道，我有一种突然分享的那种冲动和那个欲望，我就说就说哎呦，我也想，哎，反正就是想说一说，就是好像。刚好这两年那个关键期，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到了一个平稳期，然后觉得好像去回头去想想过去这个四十多年来，好像有点 就看你们说的内容，我觉得我可能不值一提不值说，但看你们谈的内容，对，那我也可以说，我觉得
对对对，因为就是普通人吧，我这个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呀，就大概就是普通人，我觉得这个会更真实的。那些大人物的话，他就不能说撒谎了哈，因为他的经历本身就不平凡嘛，对吧？他有那么大起大落呀。我
他们那个是特例，就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极少数的特例，我觉得不具备可复制性或者可参考性，连我们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就是不可能，
对对对，
没有用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不太听，我觉得那个不现实，以后太遥远了，或者我不太关注。就像今天跟同事聊天，说到那个，说到我另外一个大学同学室友，他说他的奢侈品包包，然后我就想起我之前做外贸的啊，就是大学毕业我在广东那边做外贸的，我们做的是那个包包的代加工，那时候的 Coach， Coach 还有 Coach Gucci。还有 CD， 我记得啊，好像就这个几个品牌代加工，但是后来最后后面做了两年之后，他慢慢的重心就转入创新了，就是进攻一个自主品牌，进大陆的那个商场啊，那干嘛的，就是内地的商场。所以我那时候可能我自己出生的家庭根本就不配消费那种奢侈品，然后我当时在我的眼中那些奢侈品也就是一个包，跟我平时脏东西的一个布包也没区别。所以我的关注点不在那里，当时从厂里面有那种展品的话，在干嘛的时候，我就送了很多给我的同学，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用的，我觉得像我这种消费档次的人，我提那个包出去，我觉得人家肯定以为是假的，或者就算知道我是做这个行业的，我就拿了包，我也觉得好像很奇怪，反而给人一种没人关注你的，你还搞这个议论出来了，然后我就会送给别人，但是我不意，然后就是别人拿了一个包在我面前。你不特意摆给那个 look 给我看，我根本认不出，不可以注意到你那个包是个，多名牌呀或者多什么的包，就是我无感，我就说，所以我对大人物的生活或者那些什么有趣的或者东西，对我来说我不认为那是有趣的，我也不太感兴趣，反而我可能更关注身边那个小人物的那个那种各种小人小事吧，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我听得多了，我发现我喜欢上那种你们那种北方人说话的那个北方腔，那个声音，我觉得还蛮好听的。然后好像北方人那种幽默感是不是？这是我个人啊，个人想法
啊，
就是那种幽默感是不是要比我们南方的男生要好一点？哦不不不，我不对啊，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个人的，就反正我认识的男性也就打交道的了，也不是也认识的也不多了，就是我个人的那种有限的见识里面，我自己的个人认识，所以我就想哦，对我所以反正就是我听你们聊天啊说话还感觉挺有趣的，然后我就想
啊。
然后从哪里说起、啊、就
对啊，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讲讲你比如说你做外贸啊任何事情都可以，因为我不会去问你很多问题吧，我不会去问这种访谈啊什么的哈，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多人就是也给我提意见嘛，说我应该去看一下访谈，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最好是不要访谈， 因为访谈的话，比如说我对你是不了解的嘛，那我不知道问你什么东西嘛，就是你可以谈谈你的小时候啊，你比较感兴趣的事情。而且我希望就是这个样，现在我有点改想法了哈，就是说我希望，比如说我现在访谈了，我希望3年之后我们如果能联系得上，我再访谈你。我很想看一个普通人，比如说经过了10年、15年、30年之后，如果我活那么久的话，或者更久的话，我想看看我们最终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搞1000个人，但现在有150个了，因为最初那几百期电台都是我自己嘛，拿个手机然后自己录。对，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也不要求，就是说你要有什么梦想啊，或者是有什么好像那个首先呢，但我也可以列，但我觉得那太假了，好像是说，哎，你有什么梦想啊？那个好像是那种艺术人生去访谈的哈，所以呢，你可以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呵呵
那我就先把视频关了，可以吗？我怕
啊，
我
可
在
以可
回
以可
忆
以，
啊，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老
啊
是我的那个表情啊，我的眼睛啊，我老是在做我表
啊
情管理，我不想做表
啊，
情管
可以
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
好
的，
的，好。
我就不用关了吧，或者
啊，
我
可
也
以，
要
可
关
以，不用
吧，
关，你不用关，对，好
可
的。
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嗯，
就
好好好，这样就关了，
关了是吧？好的，
哎对。
哦，我还想着，我听这个你们的小视频，不是，就是你们的那个播客，给我的一个帮助，一个很大的感受啊。我想，就是我12月底，就是我们当地现在就是有一个公益图书馆啊，我在那里面做志愿者，做义工好几年了，然后就是最近我也是我第一次做主持人，他们推荐我做一个诗歌朗诵会的那个主持人，然后我大概。我很紧张，我没做过主持人，我也有点怕。然后我就说我不想站着，就是我不想站在前面或者站着大家去说。我就觉得我本来我就有点我是在俯视你们的啊，我站着是就是突立出来的，就是鹤立鸡群的那种感觉。站着虽然我不高啊，但是你们坐着我站着的话，我就更紧张。然后我说我需要坐着，然后我需要坐在一个边角，就不要坐在正中间，坐在一个边角。然后我再做主持人，那旁边一点点，他们说可以。然后我说如果我坐着，我就感觉大家是平视的，就感觉我在跟你们聊天，然后我就能够缓解我心里的紧张，这样更好一点。大概我就觉得是受你们播客的影响，就是相互平等的聊天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影响。然后结果，好吧，可能之前也有主持人，然后也搞过活动，每年都有一次的。但是就是反响，然后也是我的第一次，然后我很紧张，但是我也做了很多，就台词了，就台词方面我做了，对诗歌的理解方面我做了一点准备，然后他们就说整场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我这种主持的风格了哦，就是觉得是他们可能以前没见识过的挺好的，然后得到大家的好像蛮多认可，哎呀，我觉得我挺开心挺激动。就是尝试的第一次尝试是得到大家认可，肯定是一个很开心、很激动的事。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受你们的那个播客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对，一定是的。谢谢
可以，
你。
非常感谢你，你太会夸人了。
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受益了嘛，我就告诉你，然后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就是你不管是你有心无心，或者说，就确实是给有些人受益了，他有些人没告诉你啊，也。那有些人就告诉你了嘛，我就觉得我如果受益了，我就觉得我应该告诉人家，即使我是受益者，然后我觉得应该
可
感
以
谢
可
人
以。
家，让人家做的事情可能更得到一种价值和认可。
非常感谢。
我想，待会我突然有点冲动想分享，就是我的成长
可
比
以可
较
以。
曲折，就是跟一般情长成一般的那个80后的来说，算是比较曲折的，就算跟我身边的发小啊，或者邻居啊，或者说成长的都算比较曲折。我的前面，在我进大学之前吧，或者包括进读大学，然后我一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读书，为进大学努力。我现在这2年我在回忆梳理我是7岁半，不对，6岁半，7岁那年就是7岁那年，就是6岁半了，满7岁那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父亲过世。然后，所有之前的记忆竟然全无，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记忆，因为我父亲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啊或者什么的，那时候可能没有那种习惯嘛或者干嘛的，我在我父亲去世前，我们家境 还算中等吧，平均嘛，就是，那是刚刚刚刚让他们家从机房中让我爸拯救出来，大概是刚刚拯救出来，然后我爸跟我妈婚后拯救出来，结果就跌入另一个冰窟窿的感觉了。然后我忘记就是那年嘛，就其实那年下半年我才进一年级，然后接下来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记忆，我的记忆就是就是我母亲的痛苦或者她的无助，我妈妈了，然后她的那种一步错步步错的选择，然后甚至没有改错，当然她是她的懦弱，没有改错的余地，然后买改错的机会，然后我就是我也我现在也想不清楚，我当时那么小怎么会，我就一个信念，在我现在回想起我的记忆中，我就一个信念，我要读书。大概就是那时候也没钱，就是除了读书没钱啊，就是温饱是没问题的。那时候就是我从来没挨过饿，就是很多人那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肥起来，小时候就是没肉吃，我没感觉，就因为我也不爱吃肉，有肉吃一点，没肉无所谓，所以我没那种感觉。就是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穿什么啊，或者说干多少农活啊都没关系，就是到处干活，在我的印象就除了干农活就是，就是怎样，在我可能的范围下保护我妈妈不受那个致命的伤害。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读书，就想着要读书，我就是骂我妈不给我读书，我妈那就是威胁我，可能人嘛，她就是这样，因为你越想读书越想干什么，人家就抓到你的那个弱点了或者软肋了，然后她就威胁我，她我要一点点不听话，她就说下学期没不让你读书了，没书给你读了，或者我要干农活一点点不认真啦，或者说怎么样了，然后她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这确实是我的软肋，这很极大的软肋，然后我就拼命的干农活。他用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然后一来是因为我怕让他不满意，他不让我读书了，真的是怕他不让我读书了，二来就是我想让他满意，然后他生活中可能有一点点开心或者如意，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能理解。
那等一下啊。然后我记得就是每到开学的时候，我所有的邻居啊或者小朋友啊村里的其他孩子啊都去读书了，高兴领着新书搞书的读书了，然后我们是三个，我老大，我妹妹还有个弟弟，然后我们是不会的，没有学会的，然后就等着别人都开学了，然后过几天了，我妈妈再去想着办法到别处去借，或者是干嘛，然后就是我就是很羡慕别人家，就是比如春季开学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大家都把家长就把学会准备好了，然后就大家就是每个父母都做了很好的准备，而我们是没有任何准备的。然后当然也无从准备起了，不能怪我妈妈。
对，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想办法去借呀，或者借点，有时候借不到，有时候只借一点点，然后就带着我们去学校跟老师挂钩了啊。就是先领书啊，先读书啊，等到什么时候？哦，那时候小学就因为都是村里的老师嘛，我记得我们那个学小学是四年晚小，就是一到四年是我们自己在自己村上。其实就是在队上，因为那个学校离我们的那个队很近，就队上那个熟的都是老师，甚至到时候都是教过我爸爸的老师，然后他就可以挂钩。但是开学没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他是不是就要讨学费，对不对？然后就没有，然后回去找我妈妈也没有，然后老师说你没到学校就不能来上课。就是我如果我有印象的话， 就是那些经历，就是那些经历。除了我要为读书的经历的话，另外我就是干农活，就是其他的记忆没有太多的。但是听着你们聊，就是比如你非去吃那个生茄子，我就想着那时候我们红薯啊，那些大一点的男孩或者女孩，他去挖地里的红薯，到山上去，他们去放羊，他放羊不是放羊，说错了，我们这里没羊，放牛、大部分孩子都是放牛。你这放牛是没事的，就是满山野的跑、哪里有好吃的找，哪里有什么捣蛋的找，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就松弛一点了，就是自由一点。然后我们就会有具体的农活，你要去干多少干多少。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就会比如他们烧了红薯，或者是我也参与了，我忘记了啊，我就会吃过。然后那个我记得是豌豆啊，还有芝麻，还有花生，就是地里种的东西，只要是那块地是种在路边的，那完蛋了。那但是朝山里边的或者朝里边一点，那可能没什么事，但是种路边的就麻烦。反正那时候童年也没什么零食，当然我也没想过吃。我说了，我对任何吃的、穿的、啥的都没概念，我就一个目标，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的目的，我现在想想啊，我不是说我要跳出龙门，就是说我不要干农活。我曾经听你说过，你说每一个从土地出来的人，他不太喜欢土地，甚至很讨厌。我真的不，我甚至还有点喜欢。所以我为什么就回到老家来考公务员，也就是我更向往田园的，就是更接近田园生活，这也是我要回来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对我来说，那些都没了，都不痛苦。就是不管是缺吃少穿也好啊，或者说干农活也好，干嘛呀，我都没觉得是痛苦。我就是觉得只要能给我书读，我什么都可以的。可能我现在想想，我那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来想象读书嘞？我就是要改变我们那个，就是改变我们整个家庭，让我们的家庭得到更多的尊重吧。我应该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什么？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几岁的孩子，他会有那种，我现在想不通，我那个想法是出自于什么？遗传吗？遗传基因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可能是家庭的变故会让小孩很快的成熟，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我弟都没有这种感觉哟、哦，至少我妹没有，但是我弟是不是他？因为我虽然我们姐姐相差四岁，但是以我那时候的关注点，我没有关注我弟，我真不太关注我弟，所以我也不太懂他的心里当时什么想的，他也不太跟我们说。后面我又出去了干嘛的各种，所以就更加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现在回想，我直到现在再去回想，我才感受我童年的那种快乐。就是当时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记忆，我就停了这两件事，一个是干活，一个就是我要读书，一个就是在我能有的能力就限定范围，尽力可能的去保护我妈妈，就这个东西。然后我后面再回想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幸运。我看到我们孩子这一代，我觉得一天到晚就捧这个电子产品，也不出门，就待在卧室。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可以满山野的跑，然后见识到那么多东西，那么多自由。虽然有这干活，但是好自由啊，可以满山野跑，可以接触大自然呐、可以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那时候更快乐，更幸福。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我就说，要我现在再回去过那样的童年，我也乐意，只要有书给我读。只要不要让我为了读书受那么多的屈辱或者那个东西。然后在图书之间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记得我是五六年级或者初一初二的时候，然后我妈由于开学借了个钱，她说只够我们一个人去报到的，就是我和妹啊，只够我们两个人一个去报到的。她就说给我去，我妈是给我去，因为她可能知道我对读书的愿望意愿强烈过我妹，她是这么说的。或者也因为是我是老大，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就是说她就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妹就说了一句，那为什么她去我不能去，要不就都去要不就不去。我当时毫不思索毫无反应，抬手就给了我妹一个耳光。但是打完我就后悔了，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后悔的。我当时我觉得我抬手一盖而光的动机，就是我怕他因为他那一句话我妈不让我去读书了。 我妈不让我报到了，我那时候就想着我要读书，我就可以去做，就实现说我说获得更多的尊重或者改变家庭的某些命运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只有抓到我自己手里，我才可以去做到。我根本就不信任我妹，甚至比如说我不想把这种力量去让我妹抓到我妹手里，我觉得那太不可控了，应该是在我自己的手里抓住，我觉得更好一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到现在想来都是应该很不该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说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或者说那应该就只有这件事了。我是一个很相信因果报应的人，我不是很奇怪。就我记得我特别印象的，小时候我哪天去走路读书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校有除了一到四年级是在本队的啊，就是走路五分钟都可以到学校的那种啊。后面我们就到晚讲，五六年级到了初中，我们就要去镇上了，大概就是七八里或者就是十里，就是五公里之类的，大概是指那个距离吧。就是我们快步走的话，我至少很快的走都要40分钟，我记得是这样子。那时候路也不太好走，我要是走路那一天，我要踢到个石子，或者我搞个什么，就是大拇指受伤了啦，就是或者脚崴了一下或者干嘛的。然后我心里在想，干嘛这个这么倒霉今天，然后完蛋了，我今天是在心里骂了谁吗？然后我在心里说了谁吗？我就会这是在提醒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时候，我现在想他，我就这种感觉很强烈，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向内检视自己。从小就这种，我就很喜欢向内检视自己，总是觉得先把自己要求好了，我才可以去要求别人，或者去怎么样，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后面一直长大，包括我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觉得我是一个严于律人，但更严于律己的人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一直到反正其中的各种屈辱啊或者难受就不说了，反正就一直到我念初三的那一年，我妹说她不念书了，她要出去打工，我妹才念初一哦。我其实知道她太小了，但是我默认了，就是我默认了。她说她不想，他说他没那么喜欢读书。我妹的玩心哦，就是那种贪玩的心啊，或者包括他现在他对那种吃喝玩乐的那种欲望都要比我强不少，是这样子的。他说他也没那么想读书，然后又老是没钱，然后他想去赚钱，就是他觉得他赚的钱他就能有自由。哎呀，对不起啊，我觉得我这种情绪好像是不
是我真的很佩服你，包括你妹妹也好，还是你妈妈也好。
我觉得
这样
录音好像我的情绪，我是不是需要稳定一下我的情绪？
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也，我觉得还挺厉害的，你挺厉害的。因为说实在的，因为我虽然也是农村出来的吧，但是我的家庭是比较稳定的嘛，我爸爸妈妈到现在还都健在，然后，而且。我也确实没有
你错了，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说出来。我最差劲的不是，最痛苦的不是我爸不在了，是我爸不在了，我妈无知的，或者也不是我，不是我妈的无知或者懦弱，她被一个很糟糕的男人缠上了，然后她就摆脱不了了。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吧？你是农村出生的，你就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我能理解。
然后这就是我们家所有的痛苦和噩梦和干嘛都是他带来的。然后我如果我妈够强大的话，我们可以摆脱他。但是我妈不够强大，她是善良有余，而说的好听一点是善良啊，说的不好听就是懦弱。然后就是这个也不能怪她，她没有读过一天书。他读过一天啊，他说他到了学校被我外公叫回来要干农活了。因为他在他5岁的时候我外婆过世了，然后我妈就是当家庭主妇的，我外公就是把他当家庭主妇用的，就是他就是母行不是父女行母职的那种感觉啊。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不是没钱读书，他是他需要他干活，没得给他读书。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妈除了懦弱，可除了读书没懦弱，她身上的其他很多品质是很好的，但是可能 可能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因为没读书，所以我为什么我笃定要那么读书，然后我就是看到他的懦弱，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永远这辈子永远什么错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犯懦弱的错。
对对我能理解，反正农村嘛，农村是由哎呀这种事情也很难讲嘛。
对对，就是有时候碰上了没办法嘛，就是有时候是你命运要承受的你就只能承受了，然后在你可以掌控的地方去找突破口，在你不可以掌控的地方你除了接受还能有什么办法。
嗯对。
然后接着讲吧，好像情绪稳定了。
可以。
然后我妹就出去打工了，那年她14岁，还不到，就是不到14岁，我们的生日都在下半年，然后我就读了初中读完，初中读完以后，我考上了高中，但是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就是。可能那时候哎这个太复杂了，一来可能就是我或者说我获得的指导啊，或者我干的农活，或者我在学历上，或者我的成熟度啊，或者干嘛，可能就是努力度啊，或者干嘛倾注的时间也不够，或者说也有可能是那时候我现在才知道，到我到自己县城上班才知道，那时候的那个最好的高中很多指标它是可以买进的，它留的很多指标是可以给那个买的，就是少
对对对
很少部分正规路的。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这里也是，
你也这样吗？
你差几分要交几千块钱，
对，就是你差那几分，十分之内就是8000块钱，然后十分之外又是多少钱，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我们这也是这个样。
然后我很记得我初中的那个班主任，他送通知书给我，然后给我送了50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想着如果我拿到一个目标的分数的话，他之前跟那个学校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就可以免除我部分的学杂费或者干嘛，但是他就说因为我的分数线没达到那个预期嘛，然后就没有。然后他就说他就希望讲到这里我要插一句，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个我这个人就是只记好不记仇嘞，还是因为我的关注点在我自己的事情上，我没有去注重别人对我的什么伤害呀或者什么东西嘞，我完全没心情理这些。反正我总感觉的我在村里面或者邻居亲戚朋友中可能没有得到多少的尊重，就是我们家庭啊或者干嘛的，但是好像我们也没有得到过很大的什么伤害，就是没有人对我们多不好，没有人做好，但也没有多好，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单全的，就没有其他的兄弟什么的，然后，另外的更就其他的东西更多了，就，所以，我记得我得到的最大的善意，都是来自学校的，尤其是那时候我小学的校长，他就对我，他就也是希望我读书。他就一直是鼓励我，然后他就也是一直就跟我妈妈吹风，就像我妈妈就说一定要送我读书，然后他说你们家里的希望就是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因为很多家访嘛，那都是我们村上的。然后到了初中，我也受到过很多老师，有很多同学应该说还不少老师的善意，对我的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情感上的支持，我就说情感上的支持。我后来我在想，我没有去，就是我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怨怼了或者怨念，或者说我总是是不是跟我受到他们这些的那个善意有关。我觉得应该是的。那时候我班主任说他给我送通知书，然后送我500块钱，我不知道，我想想啊，99年的教师工资应该也不高的，就是没有多高的工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努力了，然后但是他没办法，就是以前的那个免杂学费，我说没事。然后他临走前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他就说知道他很困难，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要我妈还是要想办法让我读书。然后我应该是关在家里，就是我老师送通知书的那一天，包括那天晚上，我应该是关在房里哭了，一直哭。
是因为你对自己的就是中考成绩不满意还是什么？当时，
哎，不是， 也没有、
啊、
也那个不满意是不太满意，但是那个不是主要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在做个决定，我要放弃读书。
哦，
嗯，
确实。
然后我妈就在门外跟我说，然后她就说，如果我硬是想读，她就去找她的妹妹，就是我的姨妈，还有就是相对亲戚里面条件比较好的了，就是比较好的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她的舅舅，就是我妈妈的舅舅，然后就是我的舅爷了，去借钱。那时候一个是在市里，一个是在县城。他们一个舅舅在市里啊，然后他自己的妹妹在这舅舅不是他自己妹妹在市里，舅舅在县城。然后我就说不了，我说，就是我不想你去低三下四的求别人啊。然后本来人家也不一定，就是很大可能性，我知道是不乐意借的。然后再说，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就是如果我把家里读得家徒四壁，然后我高考又没考上来，就是因为我的中考的分数不太理想，所以我就对我高考的那个信心，就是已经持怀疑态度了啊，已经持怀疑态度了。然后我就说我把我妹一个人丢在外面打工，让她一个人去承担家庭的，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很负罪了。然后我就算了，就不读了吧。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嘞，我作为一个女人，可能还有第二次改写命运的机会。那时候大家的认知中是这样子的啊，婚姻，虽然我从来没有婚姻不在我的考虑事项里面，但是我认为啊，那是可能父辈啊所来传统的思想里面，认为可能我作为一个女性还有第二次改写命运的机会，那就是婚姻。谁不知道了，说不定我可以脱离这个让我觉得是深渊一样的家庭。但是我弟弟没有。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弟，我一定要倾尽我所有的权利，一定要把我弟供出去，这我就想的，所以我就说不如我和我妹一起出面打工，然后把我弟供出来，是不是？然后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但是我肯定还是没那么轻松，就是我一直在哭了，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开门了。早上开门，我就跟妈妈说我要去镇上，把这400块钱还给老师，然后去市里找我舅爷，也就是妈妈的舅爷，然后我也去上班挣钱。然后我妈就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妈说了一句，她说，你就一定要想清楚，你决定了，然后你就不要，她是用家乡话说的，不怎么说，大概意思就是不要让我往车上去撞。我妈真是非常理解我。然后我就说，哎呀，不可能呐！我说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嘞，我就跟我妈这样说的。等一下，我妈妈的电话来了，我老是挂她的，她可能会担心我干嘛？
可以，你接电话就是了。
好了。
好，可以。
我妈打电话问我，就是明天你有一个邻居，她问我这个周末回不回家？她问我仔放不放假？我说放假，但是这个周末我们不回家。然后他就说邻居要过来县城，要带蔬菜给我，带不带？我说带。
对，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妈就是，我现在不是也在市里吗？哈，她是在她在村里。
啊、我知道、你们那个来五区。
对，然后对，然后她就是今天她又来了，她经常会。妈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她总是觉得我可能会饿死了或者什么。她在家里，家里不是养鸡吗？我农村不都养鸡吗？她觉得
鸡蛋啊、鸡肉啊，全部过来。
对。然后呢，今天她是这样，她觉得啊，杀了一只鸡，然后呢，她说两根鸡腿她给我爸爸吃了，然后呢给我冻上吧，她又觉得冻在冰箱里会冻坏，然后呢她就过来给我炖一下鸡。对，他给我煮上，然后我去打球了嘛，上午打球了，我其实一看他，我一看我那个门啊，就是我就知道肯定我老妈又来了，因为我住在四楼嘛，他有点年龄有点大了，70多岁了，他提那些家乡特产，也不特产，就白菜这种东西也不算什么特产，他不提，他就是就丢在我那个楼门口，其他没有人拿嘛，我一看那个袋子，我就知道是他又来了，因为他提上来对他来说。我看
他
那个
他把那个鸡肉煮好给你送过来，
对，不是来煮生的炖一下，然后到我这里来给我煮，经
哦，好
常这
吧，
个
那
样
妈
子。
妈，那这个妈妈可能比较怀疑儿子的生活能力吗？
对，
我
他
妈对
经
我的
常
生活
会
能
这
力
样，
非常放心。
然后他经常会觉得啊，不知道，有时候他说我来给你包水饺啊，我说你来就来嘛，反正他没事，他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下，反正妈妈也就这样，有时候我也是正在干的什么事情，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干啥？他说我把菜放在这个车站这里了，你下班的时候或者你回来的时候来拿菜。他提不动的，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坐车免费嘛，他就让
对，
司
这
机
是我
帮
们
他
也
提
是，
上去，对，让司机帮他提上，然后司机再帮他提的，就扔车站那里，没有人拿的，就一个袋子嘛，鱼鳞袋。然后每次我都是去取，哎，反正挺逗的，反正妈妈嘛都是这个样
对，
子。
我一直到就是大学毕业，对，应该是大学。大学毕业感受到妈妈对我的爱，就是回家了。就是，然后那个，尤其是我在结婚生子以后，妈妈那种随处可见的爱，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她自己也太荒芜了，然后生活的那种不堪压得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爱与不爱的，然后我们也没去计较过，然后她可能倾泻在我们身上的情绪，我们也没关系，因为他没办法倾泻嘛，然后没事。但是后面我才发现，然后我和我妹结婚以后才发现，包括后面我们成家以后，哇，我妈，哦，真是对我们太好了，就是所有的青菜，她会把那个好的择给我们，就是稍微差一点点或者参差不齐的或者干嘛就留给自己吃，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只要她能，只要你要的或她能给你的，她给你，就是那种，
对，经常会拿过来。我有时候不太做菜，有时候他拿的不是不太做菜，他拿的太多了，我就分给邻居啊，我给分
对，
给就买什么。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拿了，然后他也不听嘛，像南瓜呀什么的，就烂的
挺
铁
好的
矿石，
吗？他拿给你，你
就
就
有，
分享给邻居啊，或者其他人呢、啊，在小区里的其他老人呐、啊，或者有些
对。
家庭没有，父母在乡下的，他也需要嘛。
对，而且我经常会这样，我不是有个车嘛，有时候我开车回家，他就会把那白菜呀、南瓜呀、土豆啊，他装几袋，他说给你表哥送一袋，给你什么送一袋，送4、5袋，我要没事回来的时候，我要给他们挨个打电话，我说我放你楼下了，自己去取。对，
对，
因为
是
他
这样，
就
差不多这样。
我其实我再说一点啊，就是你说你家里是单传嘛？就我家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你知道，就是超级大，就是我就是我爷爷就有，5个孩子，然后我爷爷家就是他那边有4个孩子，然后在反正五湖之内，像我们这结婚什么的，要搞过去50个人左右，就是都是这种啊，非
那个
常大
大
的一个
的，
家族。对，就是非常大。我
那
们
我这
这，
么想来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有时候是一种幸福，那有时候也是一种负累啊，那
不
关系
谈，
太
也
复
是
杂了。
比如说我说送菜就是这样吧。你说你送给他还是不送给他？我那个车又小，就是送十几袋，你知道吗？我说，哎呀，这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痛苦啊。我说这个东西又
这个不
不
是最
值
痛苦的，
钱。
这个东西，这个举手之劳的事情不是最痛苦的。
对。
就是家里的人太多了，好多人给你意见，这也指指，那也指指，哇
哎，
塞，那个亲
对，
戚太
是这
多
样，
了，那
对，
我
七
觉得
姑八
那，
大姨嘛，
对，七大姑八大姨也太多了，那也不好，确实啊，可能，但
对，
是我
是
觉得
这
你
样，
们北方那边的人可能好像都是兄弟姐妹，除了你们后
多，
面我们80后的独生子以外，上
对，
面都是比较就
太
是兄
多
弟姐妹
了，
比较多的，对，我们
对。
南方相对来讲，可能跟你相两相比较一样，南方的兄弟姐妹少一点点。
其实这也有好处，有好处就是说，比如说，我的亲戚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亲戚帮衬着，就会度过这段
哎呀，
时间。我，
那个可能就是你们，我不想，可能你们帮衬的多一点，但是有亲戚嘛，也有帮衬的，也有不帮衬的，对不对？对，我妈妈也有
也
有姐姐，有哥哥，有妹妹呀、啊。然后我刚刚说了，
是。
我妈妈的妹妹当时条件很好的。
对，也分人，对。
对，是，然后 然后我就跟我妹出去打工了。
啊、
我现在我还要跟你讲一个点，就是，
嗯，
我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女性的那种自我的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就潜意识里面有一种，我觉得相比我自己，我更应该把我弟弟供出来，这还在其次。在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我一个女孩子读这么多，读这点够了，你就算了，不读了。对的，这是我自己当时自己真实的想法，就是这个出发点。后来我
给你讲一下哈，那我跟你一样，这个与女性没有关系，我有点。我也是读了研究生，我告诉你。
我以为
是
因为我们女性，
我
以为是我女性的那个东西。
不是，我读了两次研究生，我的就是我先上了一个大学，我就对自己，我就对科研完全没有兴趣了，我就觉得妈的，我要退学，我真的就退学了。
我不是，你是到了学校退学，我知道你是北大嘛，我天哪，这是孟子殿堂的学校。
后来的话，我说我要去打工了，我说我在这里实在是一天都不能待了，就这种心态，然后我就真退学了。退学之后，我又到了济南的一个 IT 公司，我不说他的名字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打工太苦了，自己呢就是有个路径依赖嘛，你知道吧？路径依赖就觉得我操太苦了，不行，我妈又要再去考个研究生，所以呢，我是又去考了一个。
哦，
你知道，就是说。哎呀，他给你那点钱，你就觉得，而且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嘛。我至少我是这样，我又骄傲，又傻逼。结果去呢，又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觉得你算什么东西嘛？然后我就在济南的一个公司里这样待了待。哦，就是备受打压，也不一定说人家打压我，自己就觉得心态也不好，也没有多少钱，没有什么东西，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回去再考。但是考了之后呢，我那个犯贱又来了，我又觉得。还不如不考，我也是跟你这样纠结，与女性没有关系。我就想要不要？其实我研究生晚了半年毕业的，就是那个论文写不下去嘛。我导师也看出我不是那个料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
研究。那时候我认为我在想，我其实在想，如果我读研究生的欲望有像我读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的话，我其实是可以读研究生的。我是可以克服困难去读研究生的，那为什么我不读？可能就是因为我那个女性的那种，
不，
就是
没关系，
那种
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哦，好吧，所以我在想，如果对我一个这么样的人，那都还这样想的话，那女性的那种自我觉醒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啊？我在想，
应该也不是，你就发现退学的很多都是男的，大学退学的不都是男的？有的人就是不适合上这个学，我大学同学就有退学的，然后研究生的退的更多，就是他虽然也考去了，而且也有点难，说是，但是你说那个难能不能克服？肯定能克服，但是与打游戏、退学、找个工作相比，就是说我放弃了，我不走这条路了，因为我与学术拜拜了。我研究生同学，我们是这个导师是五个，妈退了两个，我最后还坚持下去，第二次我就知道。第一次我是退了，
好吧，听你这么说，我很庆幸我没有去读那个研究生，我那我可能很可能我毕不了业。
哎呦，有反正就是说呢哈，比如说研究生还好，博士就说更折磨的，就是说
哦，对我听说过是这样子的，
对，那个。反正就这样，不用太纠结。但是现在很多的考研究生，
我不纠结，我只是在分析我当时的心态，我没有不纠结，我甚至我没有半点的那个。然后我就我记得我出去打工了，然后我到深圳，我先到深圳，我妹那时候是在东莞一个陶瓷厂，我先到深圳。我这次去深圳玩的时候，我是说我当年第一站到深圳的时候就是深圳的西乡三围村，哇，现在都是特区了。我说保安区，我说那时候那这个，然后大概在那边，哇，那个委屈东西都不说了，那个就反正就是经历过很多东西。然后我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到深圳，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就到东莞跟我妹妹会合了，然后两个人就到了一起，然后再到2000年就一直在那边。打工妹的经历哦，还是讲一讲吧，好像打工妹的经历也可以哦，也这样。然后我在深圳西乡三围厂的时候，那时候鞋厂，那是每天晚上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刚刚去的时候， 我回想一下我的青春期哦，我的青春期就是恨我妈妈。如果说我有青春期的话，我的青春期就是恨我妈妈，既恨又爱。恨就是恨她的软弱和懦弱给她自己带来的灾难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然后但是我一到深圳，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带300块钱，是我妈妈借给我的。然后我记得火车票过去是90，然后从广州到深圳的那个大巴哦发了90，然后进场的时候那个第一个月餐费还有那个工服或者什么的花了90，然后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干嘛，反正我身上就没分钱了，就没有一分钱了，就没钱了。然后他那时候是要工作一个半，工作2个月才有工资发的，他是要压一个月，再发第二个月工资的。然后我就知道我那一个月，我要那2个月唯一抓住的就是那种饭卡，就是那种饭卡，我一定警告自己一定不能把那卡。把那张饭卡掉了，如果掉了我就得饿死。我在那个厂里面没一个熟人，也不是没一个熟人，就是我姐，就是表姐啊，村里面她嫁到那个村里面的隔壁屋昌的一个女孩把我带过去的，我跟她一点压根就不熟，就之前是不认识的啊，人家也没有必要帮你或者干嘛的，所以我就是说我生怕我那个饭卡掉了，我就饭卡掉了我就没饭吃了，就是因为那个是发勾勾的，到食堂去拿卡发勾勾的。就是每天都干活。我记得我是在鞋厂啊，他那个鞋子是出口欧洲的。我天哪，我看到那个鞋子，女士鞋子太大了，我这个国外的人脚那么大的，好吓人呐、啊！我是分在包装部，就是包装线上。可能就是因为我妈妈，然后我觉得我自我的保护意识了特别强。就是那是一个台资企业，那个台干，他们那时候叫台干。然后可能就是我进厂的时候，隔壁啊或者是宿舍里的女生啊小女生啊或者干嘛，就说那个台干怎样的好色呀或者怎样的什么，就是一些传闻啊，这样说了一下。然后我就可能是因为我小嘛，那时候还不到就16岁吧，大概16岁，满了16岁。然后我就是干活，在包装车间干活的时候就很不幸，就是分配的时候培训以后再分配，哦不对，是不是就是培训以后分配的时候就是被那个台干看中了，让我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就是那个组装的车间吧，去搞那个鞋胶还是鞋油还是干嘛，反正那是一个很好的工种，就是工资特别高，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要去想要的一个工种那个。然后我一来，我一个新生咯，一个小女孩，我啥都不懂，对不对？她把那个工种给我，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觉得不好。然后那个他可能大概是那个车间经理来选人的了。然后我就想了个借口，就是我那个食指，我的左手的食指，少了一个关节，就是小时候受伤的，少了一个关节。其实与平时干活是没影响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干活有影响，你给我的那个工种我干不了，我就是为了逃离他那个车间，就逃离他那个车间就干不了。然后他就没办法，然后就他问我要去哪个，我要去包装车间，然后我就去了包装车间，就是那个流水线上那鞋子一拖过，到最后就是装盒啊，丢个那个什么干燥机啊，装盒啊，然后包装纸包啊，就这样遇最后的仓库的。我大概这样加班了，就说了一个比较，我到了深圳一个月之后，我就在深圳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想家，想的要死。然后在那一刻，我就原谅妈妈了，我就不恨她了，我就知道生活的不易了，就没那么恨她了。我记得我就借了10块钱去打电话给她，就一个月之后打电话给她。可能那时候深圳的那个电话那个计时，我怀疑应该是跳得很快的，可能那时候我们不懂。
对，是的，
跳得很快的。然后我那10块钱我就喊了一句骂，就哭，哭啊，一句话都没说，就到时间了，那个电话就断了。然后后来我大概是刚好可能就是圣诞，就是那个后来我学英语我就知道了，那个西方的那个复活节前啊，就是鞋子可能就是装货干嘛的很忙，那2个月就很忙很忙做了。然后大概到5月份的时候，我大概就拿到了2月份和3月份的工资。5月初我应该是5一，我记得是5一了。然后4月份的时候，可能就复活节之后，好像就订单就减少了，基本上没有了，然后就没那么加班，很闲。然后可能那个月工资就比较少，因为那时候辞工的那个程序也很复杂啊，要扣工资，还要多少钱。然后我就把4月份的工资丢了， 然后就坐那个汽车去我妹妹那里，去我妹妹的公司，那个工厂。我记得我是那个提了个袋子的，我记得那个袋子被刀片划了。我初期的广东非常之乱，简直就是这非洲党不是盛行的时候，那非洲党盛行还在之前，非洲党还在之后。那之前的时候，那时候还没非洲党，那时候没有人可以带项链或者干嘛的，还的那时候都没有，刚刚去的。然后他就是那个小偷的猖獗就是无所，但是我没钱嘛，我也没钱，他发了我包就换了，我无所谓。然后就到了我妹妹那里，然后两姐妹就到了一起上班了，就一直到2000年。我记得我想想，99年初中毕业，下半年我就在县城的那个洗了半年的盘子，然后再过年过完年我就跟着那个去了深圳。到一年之后，我可能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还是要寻求改变，就是总是不觉得那个不对劲，对吧？始终是要觉得寻求改变。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那个陶瓷厂跟那个鞋厂比更累更辛苦。正常情况下加班要加到12点，只有星期天晚上不加班，其他都是白天早上是7点半到晚上6点半，中间都只有半个小时吃饭，中午半个小时，傍晚半个小时吃饭，然后晚上一直要上到12点。即便是这样的加班，我记得我第一个月拿的工资是600块，600零几，就是600个整的，就是600块。因为他又是一个台资企业，穿个拖说不允许穿拖鞋，你穿个拖鞋他就扣10块钱，然后你什么上厕所超过5分钟就扣10块钱，然后还有忘记了，反正那个规章制度太多了，就是你只要不规矩的孩子，要是就是行为约束力没那么强的孩子，那个工资不够你扣的。但我之前说的跟你说过的，我是一个行为约束力特别特别强的孩子，就是我和我妹，就是我们不会犯一丁点的错误。不会犯一点点错误，然后我就大概来了。但是我妹比我更心灵手巧哦，哎，所以这说起来我更加后悔。我妹要是读了书，肯定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这个书是白读了，就是我妹的那种，我妹的那种动手能力啊，或者她的那个勇敢呐、啊，或者她的那个什么东西，反正都比我更强。但是她确实没有那么我劲。就是让他所以就没那么爱静，你知道要读书读进去就是要给一个静得下心来的人才可以读进去的。
对对 对,
对，但是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相比我一下他就是没那么静，他可能他就是觉得要我坐在那里屁股都不挪一下我才不想，所以他就不想读书，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在那个陶瓷厂的时候，我妹是样品组的，她是发样品的，可能发样品他就讲究精致一点，因为他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选去发样品的，然后他就没那么忙，他就没那么加班，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在生产线上是大量的、大批量生产的生产线上，就是很忙的，而且是流水线，它不是你想慢就可以慢下来的。然后他那是计时的，他不计件，因为他是流水线，他不计件，他计时。他跟你只要堆货堆多了，没跟上那条线，你马上就得挨骂了。那个骂起人来，那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去，不想你一个像我这种高自尊的，我不想被别人说，我就只能拼命的干，然后拼命的就是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加班，就是我从头一天的晚上，头一天的早上7点半上到第二天的下午2点半，就是中间没有休息，就是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然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就没有回去吃饭了，我就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是流水线上的，我们那时候都达成统一意见，那要是赶货嘛，要把备货赶出去，就怕你给他搞完，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对吧？啊，就是那时候都累得都不想说话，也不想吃饭了。然后我妹妹就中午就跑过来，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吃饭？我说我要快点把这个赶完，就好休息了。然后我就眼泪簌簌的流。就是一边干活一边眼泪簌簌流，然后我妹就说我来换，你去吃饭，你去休息，我就不同，她说她来替我嘛，中午因为中午她是休息的嘛，然后我就不要，然后当然她也帮我，然后我记得另外一个同事她的老婆啊，一个男孩子，她的老婆也来帮或者干嘛，就大家就原定要在下午3、4点才完成的，或者4、5点，就是在下班前完成的，然后我们在2点半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休息了。就那个晚上没加班，就那个晚上没加班，第二天一样的正常上班了就。然后呢，那一刻我就已经很怀疑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赚钱的那种效率或者干嘛，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就是就不是我吃不了那个苦，这个效率太低了，对我来说这个效率太低了。 然后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开始失眠了，就是我即便晚上加班加到12点，然后就是有时候洗完澡干嘛的，到了1、2点睡觉，就是我依然睡不着，我一直到早上可能天亮前听到外面那个环卫工阿姨那个扫帚沙沙沙的声音，我就入睡了。然后7点半要开始上班的话，大概7:10我们就要起床，然后我就这样，就是从那时候就失眠了。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家庭的改变好像没希望，然后那时候同学遇到啊，或者我是一个这么要强啊，然后又这么好像图书成绩那么好的，然后大家都读书了我还就是这个样子啊，也这个就是我就寻求的改变啊，寻求的改变，然后就想着要换工作或者干嘛的，然后就是那个工，就是我说的是台资企业嘛，他肯定很好奇我们大陆的为什么现在女孩子这么年轻就出来工作，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觉得很奇怪嘛，或者就至少有一种好奇心了，就是偶尔来指导的那个东西，他就抛弃，他就会跟我们说，然后我就说，就说不是说，不是说不想读嘛，肯定是因为有些很多是原因啊，或者是父母不想送啊，你读书成绩不好不想送，要你出来更快的赚钱嘛，中国农村的父母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嘛，对吧？很多就是因为父母想让你读啊，你就算你家庭条件也没得读嘛，你自己想读也想能成绩好，又家庭条件所限的嘛，大概就知道，然后他就鼓励我应该要再回来读书。然后到2001年吧，对，然后在2001年2、3月份的时候还是3、4月份的时候我忘记了，反正我就决定要回来读书了，然后我就跟我妹妹说，要不你回去读，我供你。然后我妹说，我初中都没读完，你还读了初中，然后你比我喜欢读书，爱读书，你去吧。然后我就回来了，我记得是5月份回来的，2001年5月份我就跟我的高中初中班主任我就说我再要考高中。当时我老师就说，你虽然你学习知识点记得很牢，知道你认真，但是你2年你还考高中有把握吗？我说我学过的东西我一点都没丢，我可以100%的告诉你我一点都没丢。他说那也怕失误啊，意思就是我上一次中考也考的不是很好啊，对不对？何况5月份了，到我记得是6/18啊，我们那时候是6/18中考，然后只有短短的1个月时间。然后他就说现在的职高招生了也挺好的，然后就是职高也可以考大学，你要不要考虑去读职高？我就思考了那么一会儿，行吧。然后你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着我要去读大学，因为我读大学的还不太可能读大学，知道吧？我的潜力或者我的财力或者东西都不允许我去读大学，我只是想着我读个高中了，然后我可能到了生产线上我可以去当个班长，当个领班，我就不会被别人骂，被别人管，我可以去管别人啊。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甚至待遇也可以适当高一点。然后，如果我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话，或者干嘛，甚至我有可能在生产线上再往上走，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决定去职高了。那时候职高应该是想读2年，上2年课，然后在第3年实习。我在整个高中我就认识宿舍一个女孩子。不是认识了，就是教了宿舍一个女孩子，因为她也是打过1年工，在学校读书的，因为我们可能有共同的经历，能够说得上，就教她一个。然后我所有的高中同学、高中老师，我都是没有什么交到的，就是没有深交，没有去在人际关系上面去交到，我就是只盯着自己的读书，然后读书的同时，我还要应付我妈妈，我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妈妈就会给我打电话。或者什么什么，然后处理家里的什么事情，就是自从我和我妹妹出去打工以后，我们姐弟三个自己就完全经济独立了。我弟的读书是我们两个供的，然后我们的开销用度我们自己负责，就家里没有一分钱，但他们也没得给我的好，给也是我妈妈借，反正就这个样子，我们就自控。就除此之外，我妈就会告诉我打电话给我们没有肥料钱啦，然后又是跟那个吵架啦，让他受什么委屈啦，或者怎么着，哎，反正就是这些事，我还要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失眠，我整夜整夜的失眠，不怎么睡觉。然后我记得，如果第二天要考试的时候，我就会去吃药。那时候我拿不到药，我就找了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她那是学医的啊，卫教出来学医的，我就找她要安眠药，她就说不给我，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的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家庭情况嘛，我说你放心，绝对不会有危害性，我是只要第二天考试的时候，我需要让自己睡一下，我准备有第二天精神考试，然后她就给了我几片，然后我大概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关键考试的时候靠那个药撑过来，然后就完成了高中，就是高完读完高一，高二的我学的是外贸英语。高一的时候学的是外贸英语， 然后高二的时候，我在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放假回来的火车上，就是我们从这个镇到我们自己镇上有火车，我们在那个火车上，我就遇到了我们村上的一个女老师，就是我们自己村的，在那个学校教英语的，教英语的一个女老师，她就跟我说要我读大学，然后我就说我没钱，她就说只要你能读考进大学去，你就钱就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申请奖学金，然后可以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助学贷款，然后你可以去做那个勤工俭学什么什么，他就说了很多，也就那一次谈话，然后我就十一之后回来，我就决定跳级，我不读高了，我要读高三，就奔中高考去，然后我记得我们村我们镇上的我的初中老师没教过我，但是我们同系的那个隔壁班的那个老师，他在教初中的时候，在我读职高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那个职高了，他负责那个职高在我们镇上的招生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让他带我去找到我们那时候职高的那个校长，我就说我要跳级，然后我很感谢那个校长，就是你知道吗，人在很困难的顺境中的时候，一个人不为难你就是一个很莫大的那种恩赐，然后他就说尽管我在2010年2011年考公务员回到汨罗的时候，2013年还是2014年那个校长出事了进去了，但是我仍然是很感激他的，我不了解他说了什么东西，他是在那个位置上出事的还是在我那个学校的校长位置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个校长上位置上待那么多年，我也想不通啊，那个权力的监管可能也觉得有点问题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激他，他就带我去那个校长那里，然后我就说我想跳级，那个校长就很爽快的答应了，可以，然后就是我说跳级是小，就是我要转专业，因为外贸英语专业我知道有难度，它的尤其是阅读啊那些听力啊或者东西就不是你，所以不是说无技巧你就可以快速提升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对高考没把握，考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要转旅游管理专业，其实我那时候我无考虑我喜不喜欢或者我适不适合，我的目的就是只是为了考大学服务的，就是我要转旅游管理专业，那个专业肯定是理论生知识都是死记硬背的嘛，对我一个女生是有极大的强项的，然后我要转那个专业，他同意了，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想要高中毕业证你就还要交多一年的学会，你不交一多你再不多交一年的学会，就是我读两年嘛，你就没有高中毕业证，我说好，但是我心里在想，如果我考上大学了我还要高中毕业证干什么，然后我记得我就很感激那个校长，他也没有任何，就只是一句话哟，然后当场就回复我了，当场就告诉我可以哦，然后我马上就转专业，然后就是在初二的那个高二的那个，我马上十一之后回学校就马上转专业转班，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卢老师吧，因为外贸英语专业的那个班主任是卢老师吧，他不太乐意我转，他觉得他知道我一定可以考上大学，然后觉得他如果转出去他们班上就少了一个大学生，因为那时候职高能够升大学的还是比例很低的啊，可能他没有跟他们的绩效挂钩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我新转进去的那个旅游管理专业的班主任是校务处主任的老婆，就是教导主任的老婆，所以他也不太好不太好去说什么拒绝或者干嘛，对，后面我就顺利的转到了，我在那个旅游管理专业我几乎是没有交一个，就是没有深交任何一个同学，我就只能埋头学习，没跟任何人打过交道，连老师我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直到后来有一个同班一起考上我们同一所大学的，跟我同一个宿舍的，我们才在大学室友才建立友情，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仅至于点头之交，跟所有全班同学仅至于点头之交，我就只是搞我的学习，应付我的家庭啊，搞我的学习，其他外界的一切都不在我的耳朵边，也不在我的眼里。然后我另外一个善意就是我的初中的数学老师，他那时候到了我们的十二中，就是我没读书那个十二中教数学，然后就跟他说我要备考高中，然后我可能数学我记得那些数理啊概率啊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点那个我想去，他说可以，那月假你到我这里来，我记得我去他那里他就免费给我补课，就是我是说我收到的善意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补课。然后就是2003年，我记得是2003年高考，我记得你说你是2002年高考的啊，2003年高考，那年刚好非典，非典的时候他们谣传那年高考不是提前到6月嘛，六月份嘛，然后谣传说因为非典可能又不提前要推迟到7月份，天哪，我比谁都急， 就我可能是那种急性子、
啊、
我觉得我的准备工作或什么都做到这里了，我觉得快点快点考完了哦，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松一口气干嘛，我就生怕推迟。那时候关于非典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很多的一个关于我的生活理念，对待生死啊或者对待自己的命运的那种一个想法。那时候北京应该是最严重的，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搞得很紧张啊，什么什么测体温干嘛，就是你们村里面要是有从北京来的就一定要上报啊，要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同学就很紧张，紧张兮兮的，然后就很怕，就是周月假都不敢，就是如果家里说了村那边有人从北京回来，月假就不敢回家，就是想待在学校不想回去、嗯、就怕接触或者干嘛的。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是什么想法的吗？包括现在我对出车祸或者什么东西、嗯、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冷酷很无情、
嗯、
但是我当时就是想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然后如果别人都可能感染那个具有生命危险的话、嗯、那如果这事落到我头上那也是正常的，那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对吧？那我总不能祈祷上天所有的厄运都给别人呢，把所有的好运都给我吧，这是没太个这种可能。所以我不知道是出于这种心理，这就是你不怕那个事情，你不恐惧那个事情的结果，所以你就不怕恐惧那个事情的本身。所以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担心，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那个东西，一点都没给我形成什么影响和焦虑，半点影响都没有。我就只担心一点，高考不要推迟，高考不要推迟。
嗯嗯
嗯，结果那年高考没推迟，然后我就。这里有一个插曲，当时我去读那个时候、嗯、我就听到我一个同学的姐姐是在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考上外贸英语专业还是流管专业，考上那个湖南师范大学的，然后他就说他们那一年西安有一所很好的985学校，就是西安最好的985学校，那年有招生、嗯、他们有一个同学考到那里去了，还是他上一届有个学生考到那里去了，然后我就冲着这两所学校的诱惑力、嗯、我才想着我去读职高的。
嗯
嗯，结果职高的那个招生呢、啊，可我不像普高一样的，他是全面水哪所学校都是面对你招的，但是他是有选择性的，可能一所学校今年我面向普高招生，那明年职高招生，明年我就不招了，我发现你的生源质量不怎么样，或者有影响，或者突然间这个专业怎么样，我就不招了，或者可能下一年又招或者干嘛，就是恰恰我那年高考的时候，可能最好的学校，就是我们省内的一所二本、嗯、那时候是二本了，现在早就一本。我没得选，就是不管我分数有多高，我记得是考了一个蛮高的分，就是我以为我在他们那个班上应该是考第一的。我进去那旅游管理班，就第一次月考的时候，我在他们班拿了第五，以后每次月考我都是第一，就是我跳一级进他们班也是。但是最后的高考成绩好像我是排名第二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第一。但是，即便是我以多了六七十分还是多少分的分数进那个学校，但我仍然也只能录那个学校。可能那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以我的智商哦，我要在普高能考上这么考不上这个大学，我觉得以我的智商，我在普高读书肯定考不上这个大学。职高的那个试卷的难易程度，就尤其是数学、英语可能差不多，尤其是数学、英语、语文可能差不多。尤其是我学英语专业的，可能前期虽然只读一年，但是因为我的学习能力很强嘛，可能也。但是数学确实是简单太多了，简单太多了。所以我在想，以我的智商。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到时候选我要是读普高，我都甚至不知道我该选文科还是选理科，因为我数学好，英语好，语文不怎么样，物理很也不怎么样，而我很难决定我可以选文科。我在想，我可能庆幸我当年读的是职高，所以有些选择是你可能觉得是不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事后看来其实是一个最适合你的最好的选择，这个东西很难说的。然后我高考完了，我考了个大学，当时我们村上的那个包村干部，他就看到我是个苗子，看到希望，他就跟我们的村长，就是我们队上的一个人村长说，叫我不要去读这个大学，然后他让我在，他搞得我到我们的县里的一中啊，再去读一年，复读一年，他让我想，希望我再去考一个更好的本科，我果断拒绝，我想都没想拒绝了，我说，我好不容易考上个大学，我说谁知道我明年还能考不考上嘞，我还可以省一年的学费。我又要去读一年，你们给我钱了，我说，他说不要我钱，他甚至还可以给我奖金，我不要，我说我好不容易我中间耽误两年打工了，我看我这是一年补上来了，对吧？我不要，我就读大学，然后就去学校读书，中间也差点一点校区，包括我妹打工啊，或者那时候我不要她谈恋爱，她一定要是要谈恋爱，但谈恋爱我就一直反对，我就大学期间我就骂他，他就说我迂腐，然后你都读了个大学生了，你就因为介意远吗？我说那可不是远的问题， 他说那你都没见过那个男孩子，你怎么知道他认定的不好了？我不要见，就凭你跟我说的几个事例，他就不合适。我说如果你要谈恋爱，我们就断绝关系。所以他那时候半年或者几个月，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他半年甚至三个月他才给我，他才敢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他一打电话我就骂他，然后他就又不敢打。嗯，当时那时候我妈妈就会说我弟弟脚抽筋了，可能是他的可能是发育期吧，或者发育期就抽筋很正常，就是家里一点点小事我妈就找我了。我那时候是生怕我的那个宿舍电话响的，就是我们宿舍的
啊，
只要是找我我就紧张，只要是人家说是找我还是我妈妈找我就非常紧张了。那肯定不是好事，就是英语里面有一句 no news is good news， 他但凡找我他就不是好事，他没找我就说明就是没事。就包括之前我们在广东打工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定期发了工资后打电话回去，我妈从来不问我们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加不加班，辛不辛苦，怎么样，她只问我们发工资没有，发了多少钱，寄多少钱回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和我妹没有觉得不对，我们没有觉得不对，我们觉得是好像理所当然的那样子的。那时候大学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的失眠，这里我可能需要讲一个人，就是我的失眠就是大学的那个男朋友，也是你们北方人，是河南的，就是也是网上认识的。我应该是我初中有一个同学，也是考上了西安的一所比较好的，你们不署名字你们也知道的那种理工科学校。然后我们可能是因为初中比较好的同学，然后家境虽然他父母都在，但是家境也不是很好，也是很努力很靠谱的一个男孩子，就是知道那种读书的不易，也是一心想要读书出去的，所以我们两个比较说的话呢，那时候聊 QQ， 我记得我跟他约好我要去跟他聊天聊 QQ， 就是我有什么不太舒服无法疏解的那个家庭的或者是说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聊天的，偶尔聊了，就是我就约好我们两个网上网聊天，我到了 QQ 到了网吧的时候，他就说他有一点事或一个实验需要处理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说好的，然后我就百无聊计的我就进他们学校的那个校园网吧还是那个校园那里，我就去浏览，然后我就有一个人给我搭腔，就是就一个就是跟我聊上天了，我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聊上天的，我就逛他个网站就可以聊天嘛，我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聊天了。然后他也是那个学校的，但是比我那个同学高一届，而且也是学计算机院的。如果他现在在的话，那应该也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员。然后就聊了几句，就是没聊什么，就是随便聊了几句，聊了几句。然后接下来我那个同学上线了，我就跟我同学，我聊了几句，然后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就是我把我的宿舍电话号码给他，他把我的宿舍电话号给我了，然后我们就然后我同学上线我们就聊天，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接到。然后当时有一个来电显示嘛，我就回过去来电显示嘞，那电话也没人接，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很奇怪。到了第二天他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说我昨天回你电话了，你为什么没接？他说那是公共电话。好吧，我就知道。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打很长时间咯。我觉得他怎么了，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能说可以打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从他跟他恋爱以后，我好像很长时间不是，就是包括现在我跟别人接电话我都是用外音的，或者戴耳机或者用外音，我都不敢把那个电话放在耳朵边上接，我觉得好累，就是我听到的声音好累，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讲电话的那个后遗症。有一次在公共亭给我接电话的时候，他在那头给我唱歌。这对我来说，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男生来给我唱歌，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虽然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半点谈恋爱的想法或者欲望或者干嘛的，但是我在想反正又不在我身边，我不喜欢，就是假如他是在我们学校的我绝对不会答应，反正又不在我身边，然后又不会黏着我，对吧，又不会给我造成负担和麻烦，就是我不喜欢谈恋爱，我就是不喜欢就是因为一个恋爱关系亲密关系我被一个男生那个黏着或者是摆脱不了的那种感觉，我喜欢我对自由和独立的那个要求性非常高。然后好了，我就答应跟他谈恋爱了，大概是一年之后啊，反正是一年之后我们才见面，中间通信啊或者干嘛的。整个谈恋爱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就是我他来我们学校见过我两次，我去他们家乡，就是他的家乡是商丘，老家是商丘。 然后他们家可能在郑州买了房子吧，就是去过一次商丘，去过一次郑州，我去过两次，他来我们学校两次。
嗯。
这我还觉得一个，那我当时不以为然。然后他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宿舍的那个女生就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或者说就是喜欢跟异性交往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就问，他说小林，那个李洋洋怎么看上你的？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吧。因为可能在我们南方人的那个审美里面，就是高，然后又就很帅了。其实你老吐槽你的那个1.73米的身高，在你们山东肯定不是什么，在我们南方其实可以了，就是也是很棒的。你当年应该来南方读大学。
对对对，带我去的黑龙江那边的人也很高，我还是很低。
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就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看上我什么嘞？他说就是看上我认真，读书认真呐、啊，然后就是生活能力很强，或者证明可能确实哦，人我发现人就是找补一种自己没有的，就自己没有的能力，我这样去找补。他我后面我再想起来，他是家里的老小。然后他确实是生活能力很差，他后面出国了以后，他还，哎，那这个是后话了再说。然后他就说他佩服，我就想，我说这个啥呀？说佩服我读书好，佩服我非做干活还是非做事，这是什么恋爱嘛？我真是的，你说我一心得说一下，你说我漂亮呗，对不？但是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大学里面的有些恋爱。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他们那种理工科学校里面没有合适女生少嘛。后面我在考研究生，我再去面试的时候，我再去那所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乌泱乌泱的全是男生，没几个女生，而且女生也然后也穿的都是也不注重那种，就是北方的那种可能就像南方的那种比较注重外表形象或者干嘛的。我猜了大概是这样子的，可能就是那时候大学也就是大家都在谈恋爱，或者是不管是出于孤单出于寂寞，或者出于想谈恋爱，就仅仅是想谈恋爱的心或者干嘛，他就想谈恋爱。然后我刚好我也认为哎呀无所谓嘛，尝试一下，对吧？然后我也没有想着要去要一个什么结果，我说了我很多事情不注重结果的，既然我不注重结果的时候，那就那事情就很简单了。
嗯。
对，我现在想来的，但是他很善良，他真的很善良。我现在他不知道，他就是后来他到我家的时候，他老陪我奶奶聊天。我奶奶又是个盲人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老陪我奶奶聊天干什么？他就说老人家寂寞啊，孤单啊，要多陪他说话呀。我知道那一刻，知道他的那句话，我才意识到，就是那种老人呢，就是确实是没人跟他说话。确实是需要那种陪伴呢、啊，那种东西很重要。我知道他那句话，我很多年以后我都一直想念着他那句话。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出国以后，我大四的时候，他让他哥哥给我寄了3000块钱。然后就是我没想到的。然后因为我也基本上除了他，应该说可以他，我没用过男人的钱嘛，所以那时候。然后是他在国外打电话给我的，然后他就找我要账号，我就犹豫了一下，我就说这不合适吧。他说没关系，他说因为你大四的开销很多，知道吧？他就知道我就过得很就是哎，这个讲起来那几天几夜都讲不完，过程的复杂什么东西，他知道我这读书的艰辛嘛，你就知道。然后我就好吧，那我就答应了。我就答应他寄给我4000块钱了。我觉得就这两个点，那我觉得这孩子那个他太善良了，但是我觉得他很没担当力。但这也确实是，就是我跟他在郑州的几次啊，我干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他都是让着的，就是不管对方肯过分呀或者干嘛呀，他从来不去据理力争，也不去怎么样，然后就是让着，就是息事宁人的啊，那种让着。但这肯定也是在某些方面它是一个优点，但是某些方面在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它肯定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但是我当时的想法，他在我大三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毕业了，然后他就出国，他要考雅思， 然后突然因为他要考雅思，然后我就决定我无所事事啊，然后我是学旅游管理嘛，就是很多管理类的那个课程我们都学过，但是我的就业的方向其实就是服务业，其实我知道我这种性格一点都不适合服务业，我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就是觉得我的性格比较尖锐，然后也是还是个很古板很严肃的人，可能天生带来的那种，就不太适合去做服务业，去服务别人的，或者说去和颜悦色呀或者什么，这个肯定我做不到，怎么着我做不到，就你今天看到我笑容满面是这么多年我修炼出来的，或者是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松弛感带给我的，但是我之前没有，我之前基本上很难看到我的笑容，就是我妹那时候说跟他的同学叫我去爬山的时候，他们在前面爬，我永远走在最后面，或者我永远走在最前面，永远不跟他们一路。我妹妹就说我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年人，就是脸一点都看不出一个青年人的那个活力和那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承认嘛，那个时候我哪有活力，我有什么东西让我活力，我在想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杨洋在大学的时候带给我的那个，最起码就是我说了，从了他我就失眠治好了，我没得失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爱情有那个什么，就只是通电话哟，只是通电话通信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失眠了，还是干嘛？我就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我整个高中两年我都是失眠的，我都是睡不好觉的，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他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进大学，我发现可能我的未来有希望了，或者说我松了一口气了，我松下来了，或者是我放松了，还是干嘛？反正就虽然不太好，也就是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感觉命运啊要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了，我就可以大概。然后他出国了，然后我就学的无所事事，然后我就考个研呗，我真的没打算考研的，以我的家境我也不具备读研究生的家境，然后我本科的学费都还欠着嘞，对吧？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考个研呗。啊，当时我想，要么就考不上，要么我就考个最好的呗，企业管理。当时那时候就想选个企业管理最好的专业，哪个学校这个专业是最好的，我就选哪个学校。这个步子跨大了。但是我跟你说，我那个高考我考的毫不费力，真的，我个人认为是我考的毫不费力。但是那个考研究生我真是全力以赴的，但是后来面试以后，因为那个专业没录上。其实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虽然那个笔试成绩见了，然后在面试的时候成绩公布，我就发现我是在后面的。然后那个经济学我确实没学好，面试的时候那个经济学很差，然后我答的时候他问我读研究生是为了干嘛，你知道我说我为了干嘛吗？我说我为了到高校就业。反正就没有了，就没有，然后就没有再读研究生。
我说一下，其实是这样，我讲一下，我有经验，我搞了两次。你太实在了，你知道吧？真的，你太实在了。其实我这种水平的，我就知道，你就是讲实话嘛。我那时候都是。就是闭着眼睛讲谎话嘛。我们那时候是面试，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老师招进我之后去的绝望嘛。然后那个面试的时候就是我导师嘛，对，我导师问我们那一个人面试嘛，他就问，你这个什么会吗？数据库会吗？我说会啊，其实我可能只会写两句数据库的这个啥，但是呢，我知道数据库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是什么样子。类似于我看了几篇网文这个样子，你知道，但是我就吹牛嘛，因为我已经搞过一次了，我就知道这东西他不会检查你出来的，虽然我就吹牛嘛。他说是为什么，我就说我这个痴迷技术呀或者是什么，我也很喜欢这种，然后这个老师被我忽悠了，你知道。然后我不说我去读第二次研究生的时候有五个学生，然后呢他对我是最绝望的，真的，他绝望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记得你面试的时候你说你会啊，我说我就是会啊。他说但是我没有讲到你什么都不会啊。我说哎呀，那时候你也没详细问啊，你说会不会，我肯定是说会嘛。他是说哎呀，我给你布置很多作业吧。所以我为什么延期了半年，他有点卡我的样子，但是当时我已经摆烂了，也不是摆烂，就是我已经就心态发生变化了。我说你给就给我，不给我反正我也没花学费嘛，我上研究生没有学费，我说还是你拿钱， 反正呢，你我在这待一个月，你就要给我一个月的钱，我就这种嘛。反正你要给我，那时候我这个导师很大方的，他给我4000块一个月，你知道吧？我啥活也不给他干，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无知，我不知道读研究生可以完全满足我自己的个人学会和开支的，我不懂，我不知道，要不我就服从调剂了。其实我可以调剂其他专业的，但是我想着我本科还欠着钱，然后家境又怎么样，然后我弟弟，当然我那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就是我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弟弟考读军校了，读军校了，他读军校，他已经就已经减掉很多的负担了。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弟读军校了，我妹就解放了，我妹就可以解放了，她到了应该要嫁人了，要嫁人的年纪了。如果我在读研究的时候，就要增加我妹的负担。然后我就想着，哎呀，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嘞？我还是快点赚钱吧。这比起读研究生，我觉得我紧迫需要的就是要赚钱。
那主要是没人告诉你，其实研究生你可以从老师那里扣一些钱，然后从哪里扣一些钱，还是能搞得
所以这
比较
就是
舒
这
服
个
的。
农村孩子的那个短视，
对，
一来是短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自以为是，就是你知道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可能就是很就是也可能会被自己的想法被吗？是的，我当时我的初中班主任打过电话给我，他从我那个，因为我说了我在西安面试的嘛，他从我西安的那个同学，就是也是他的学生嘛，他就知道我考上了那个研究生，然后没录上，但是我其实我可以调剂的，但是我决定不读了，然后他就特意了，我们好多年没联系了，他没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先问那个同学问到我的电话嘛，就打个电话给我，叫我，他说我知道，但是你已经克服那么多困难都走到这一步了，你一定要去读研究生，一定要去读，我告诉你读了就是不一样，但是我没听他的。我没听他的，我还是觉得我不想读。我从西安回来的时候，我去看了广东几所大学，然后你知道好专业，好专业都没有了，你要调剂都是不好的专业。然后我就想不好的专业，我就担心，就业，担心我的机会成本，我就经济学的不好，但是不敢学没学的学的那个什么边际效应啊、机会成本啊那些东西都学的挺好。然后我就思来想去，我还是不读了，我要去上班，然后这样我妹妹也好了，然后我就进入外贸了，就是我又没靠我的专业，我就是因为懂一点点英语嘛，4、6级过了嘛，或者干嘛的，然后就广东的外贸，你知道那几年广东的外贸很火的，就是很好就业。说实在的，虽然现在的这个孩子物质条件很好多，但是我还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比较幸运了，就是就业是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就是没点问题。就我0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是07年，那时候走过去，毕业6月份毕业6月底走过去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是而且你随便你可以，你可以跳槽。我说不，我一丢我不做了，我马上就可以，几个一个星期后我就可以找到第二个工作。
以前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尤
但现
其
在不
对
行了，现
对，
在不
现
行。
在可能那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那一代，哎呀，网上很多人说我们80后有多么怎么怎么，但是我觉得80后挺幸运的，我个人认为。
至少我们没有饿着，虽然吃不好，也没有饿着哈。我
对，
觉得还行，其实每代人每一代人
然
嘛，
后
我们
也
也
赶上
没
了
办法。
受教育的机会，对不对？然后也什么，就那种生存的压力，那时候也没那么大。
以前咱们家长也都不管，也没有辅导班这么压嘛。那时候我们都不辅导班，都是
对，没有。
就是
哎，我说了，连
那种。
书都没得读，给你读，还有钱给你去上辅导班吗？
你根本就没有辅导班嘛！哎呀，反正现在呢，现在是难了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在卷这个？虽然可能还要
反正
卷一些
我
年。
觉得我觉得我比我的我家仔仔幸福，反正我个人我看他，就是我的角度看他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尽管我的童年那个样子，我仍然觉得，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那个灾难，那没办法呀，那这是这不属于不属于这不我说了更说了不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这是个意外嘛。然后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挺好的嘛，我没有什么。然后
我
就
觉得
进
你
军。
非常厉害，
然后我就进军那个外贸做了几年，然后跟我妹一起就把家里的房子盖了一下，然后09年大概是09年，然后我妹就谈恋爱了，那时候我就进入第一个迷茫期了，我发现我连喝口水，进办公室倒杯水，然后我就跟忙到下班，我才想起我喝口水上个厕所，我就一个月拿那么几千块钱，哎呦。 哎，就是你知道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就是我穷，想那么穷，我竟然工作了，我竟然不想着赚钱，我到现在我都没想通，
嗯，
我到现在都没想通。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据了，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催婚催的厉害，我也不想，那我尽力过全力的反抗，因为我说了我，就，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想去支教，我连申请都递交了或者干嘛了，然后跟我妹跟我弟都说好了，他们都支持我，他们知道我的性格啊，就是你想去做什么你就做吧。嗯、然后我就说你们可要挡住妈妈来自妈妈的压力，我们就瞒着他吧，就瞒着他。
嗯嗯
结果我那个70后的那个姐姐表姐，她可能就不太理解我们了，不太理解我们这种思想，她想不通，她觉得我应该嫁人，应该回来，应该结婚。然后就跟我妈妈说了，然后我妈那就情感绑架来了。这个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唯一的一次情感绑架就是我妈妈做的这一次，但是我确实也吃这一套。我想一想吧，哎呀，她5岁丧母。然后父亲重男轻女，然后刚刚嫁过来，似乎嫁了个好男人，哦，命运戛然而止。然后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我们三个人刚好给了他一点底气。突然间我要成为他后半辈子的折磨，因为我想着我没法说服我妈妈去认同我的那种观点，我没法说服他。我觉得我怎么努力都不可能，那种认知上的问题，或者他我曾经沟通过，就是温柔的沟通过，然后激烈的大吵过，或者说怎么样过都没办法，就是可能那他不没法接受。但是也直到这么多年以后，到现在，他到2年前他也坦然已经接受了，接受我离婚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让他就行吧，那你还是就看着你老是哭啊，或者不好过或者干嘛呀，那就离吧。然后他又接受了，所以有些事情啊，我觉得你就不要这样，哎，管他就经历一次嘛。然后让父母就服了，然后可能那就是去他的学校，然后我就可能就为了有支教也没去成，到了最后一步都没走成，然后就回来考公务员，哎，找个工作没合适，没打想着考公务员的，找个没合适就考公务员，早点考公务员嘛，我还在想，就不如什么，不如直接一毕业就考公务员。然后也早知道考公务员进入那个农业系统吧，也还不知道当时答应我们的系主任或者是校院长，就是回我们学校，回我们本科，我的本科学校读一个农业经济学的那个硕士，就是全免费的，他告诉我全免费，所以我就说，然后我就说我不要，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太没知名度了，我研究生毕业出来不好工作，不好找工作，我又要浪费我2-3年的机会成本，然后我又没钱。我要去赚钱，就是我自己的偏见了和狭隘了，就是阻了我决定。
对对对，是。
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院长是怎么说的吗？你知道你的导师是谁知道不？肖书记，就是我们的一把手肖书记。你还愁你找不到工作？他一封推荐信就可以了。无知嘛，我说农村孩子的无知，我根本就不知道。
对对对对。
什么？
对。
然后我就没有啊，我就仍然没读啊。后来我在进入农业系统，我就知道当年我要是读了我们学校研究生，我怎么着也进个省厅了。我不会到这个县里去了。
是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当年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个你就把它当成命运的安排就好了。
对，我就是跟你那个调侃一样的，当笑话一样的说出来，我没有嘞。
对对对对。
就是你当年的所有的选择是基于你自己的境遇、你的认知或者你的什么东西做出来的选择。
对。
那没有什么可以说。
再选一次还是不会有。
还是同样的选择。
一样的，一样的，对。
嗯。
就都是真的是这个样一样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我在备研的时候，我备研的时候认真，那个认真度简直是你无法想象的。我后来相信，我之前相信啊，所有考清华北大的孩子都是天赋，没天赋一定考不上。等我考上那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发现，只要你做到极致的努力，你也可以做到。我后来相信了，只是那个经此一战以后，我就发现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我心里我就说，从此以后任何考试我都不会这么拼命了，我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就在这一次考试上用尽了。你知道我没读普高的，我没有读普高，然后我虽然我考的是素三，我没学过政治，我高中没学过政治，然后我有一个同学，我记得考到你们济南了，他因为他的男朋友老公是济南的，山东，他是第二次二战成功的。他就选择一个不考数学的行政管理，他现在在应该在你们济南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咨询公司的那个行政经理或者怎么，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 就我就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用尽全力，以至于我觉得哎呦我真是冤了，我花那么多心力读个研究生，然后考个研究生，我就这么浪费了吧，浪费了。其实后来没浪费，就是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人，就是你所有的努力其实不会浪费。以至我4年还是3年之后回来再考公务员的时候，当然了，我选的地方就是选县一级、乡镇一级的，可能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啊。我从小就是要打自己有把握的仗，我不去冒险，我也不去跟别人争那种，别人都在争的那个蛋糕我不要，没人要的蛋糕，它可能看上去一点都不好，但是我觉得有它的价值，我愿意这样。所以我当时考公务员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也是因为我弟弟妹妹都在外面，我想着照顾父母，我也还是要回来家里了或者干嘛，我不想市区啊，甚至省城了，我就不去争了，不去争那个。那时候这录什么报考比例多高多高，我就懒得去争了，然后我就很轻松，真的。我在2月份、3月份的时候我就找工作。我就觉得好不好找，工资又低，还不包吃不包住，我就要命了。这就是，然后我就决定找公务员。然后就是在3月份，我就在书店随便买了几本书，真题或者干嘛。然后4月20号我就很轻而易举。然后我只能把他那个感激于我研究生，就是虽然我研究生没读，但是我在那个学习的9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学过的东西、有用的东西，还是一直致力于后面的有还是有用的。我觉得包括我的生活呀或者其他的东西，还是有点用的。
对对对。
然后就回来就为了结婚而结婚，然后结婚这件事也是我为我自己买的单，买的最大的单了。这个是，就是。我记得我妈当时催婚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读了个大学生，你想让我回去像你在你身边一样找个一样的人结婚吗？我觉得我妈对我的三个评价而且非常准确，尽管没读过一点书。她说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大学生到处都是。嘿哟，我说你还好牛啊，这话从你谁说出来我就觉得是很热闹。然后确实我认为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自己大学生当回事。然后还有第二次，就是人家告诉他我跟孩子的爸爸吵架了，他就说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只要他怎么只要他不想着去，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他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去，就是我会吵赢别人，就是如果我不去，我如果让步不去伤害那个人的话，我就一定会吵赢的，吵不了，就是除非我让步不去伤害那个人，我就会怎样，只要我不让步，我全力发挥的话，我任何人不是我的对手，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我不会受伤害，他大概是意思，只是在吵架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不知道我会忍受的委屈或者那个东西，他不讲了，他只是说只吵架这件事情上了。
嗯嗯，
确实我觉得我妈也说对了，然后以至于现在我前年或者去年我独立了，然后已经跟我妈妈说一下，给我介绍对象，我妈说你拉倒吧，你们快别这么说，他好不容易挣到个笼子，怎么可能呢，你们想都别想。然后我就说我妈对我的认知，仅有的3句话的那种认知，哦，太精准了。他尽管没读过一天书，我还是觉得。
毕竟把你养这么大，从小就知道你的秉性了。
所以我就说，我就为我的认知买单。可能我现在告诉其他择偶的人，我觉得学历的读不读大学可能是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成长性思维的话，很恐怖。就是如果学历低还不具备成长性思维，那很恐怖。反正我就觉得是个很恐怖的事情。可能如果他学历低一点无所谓，但是一个人，因为你知道社会的学习能力、终身的学习能力或者社会上的学习能力是个比学历更重要的东西，对吧？其实学历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他的社会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或者成
哎，有点卡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讲话。你能听到我讲话吗？喂，是不是接电话了？
啊，行的，那开始的。
啊，刚刚有点卡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喂，
好像网络不稳定。你听到吗？
现在又可以了，现在又可以了，现在又可以了。然后上一句话我听到最后一句话是你说就是在社会是一所大学，就是人的学习能力，后面就卡住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那个终身的学习能力或者成长性思维不强的话，那学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他具备那个能力的时候，学历就不是问题。
对，学历，因为我觉得学历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在这个学校中学过一些东西嘛，还是要有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要有什么思维了哈，也是我瞎扯哈，你可以听一听，就是说，以程序员的角度或者以工程师的角度来说哈，你要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呢，你要想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去解决这些问题，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二三四五，我给你列出来，然后呢我再分别去攻克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知道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嘛。对，就是你慢慢去解决它就可以。
所以我就说你那种学习能力嘛，你的学长性学习能力和成长性思维非常重要了。
对对，其实有没有
就是我们
学关系不大。
对，是的。所以啊，就是说那可能也是这样，我说话可能有失偏颇，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哪怕他读了大学，但是他如果是那种没有成长性思维，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可能他那个大学也等于白读了，也没什么用。但我可能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我也是。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其实大学我们要知道，在大学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在那里去学习，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学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学经济学大概就是记住了什么沉没成本、机会成本，其实很多人是他就是没有学，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机会成本，不知道什么叫成本，但是他自己就会算，天然就会算，只是大学里告诉他，这个东西
他只是不知道那个名词那个专业术语叫那个玩意而已。对
但他会算的。他其实
对，我身边有一个我的同事，我今天我在还跟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中专生，我觉得她好聪明，她比我聪明多了，说她很聪明，我就觉得就是你刚说的，就是她不知道那个叫机会成本，她不知道那个成本，但是她把什么都掂得很清，她自己掂量的清，
对，只是不知道这个名字嘛。其实上学，但是我是觉得，上学的话能拿个好学历就学，对。
然后我觉得那种执着于名教啊，确实是一个，你要说好还是不好嘞？我在当年，我要是不考西安那所，然后考到中大、中山，就是广东的，因为我们早几届都有师兄啊或者师姐考过那里，其实我能获得的资源可能更多，但是，但是可能也，其实后来我就知道，我也更适合广东的天气，因为北方的天气。其实不太适合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天真了，我太天真了。我当时考西安，一个是我说的高中的一个执念在那里啊。当年高中我以为我可以奔到西安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可能就是那时候杨洋他们是在西安读的大学，我就想我去看看西安这城市是有古城嘛，古都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是那种不过脑子的那种。就是没有慎重的思考，不过这个是没有什么，这我对我
无所谓了，无所谓，
对无所谓，
都这样，
这只是
这只是
事后，像不要再说了，没什么，然后我发现我回应就是之前采访的，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看到你都是很多男性采访嘛，没什么女生，然后我就有意识你说有的，我就有意识去翻你之前的女生采访的那个，我听了几期，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这个洛阳的女孩子应该是听上去很不错的，她就说。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然后我记得你还是怎么说？你要说要双方都经营才可以，对不对？你一方经营是没用的。
是，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现在的人说，就是你首先要筛选，不要改变。我倒是想筛选了，我倒是就是说我不要抽烟抽酒的，抽烟喝酒的，喝酒还行，还勉强一点嘛，有一点点不要嗜酒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场合啊，包括同学聚会或者干嘛，可能也需要酒，有点调节气氛。但是烟是真一点的不行，我不喜欢烟味。但对方说他就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在我的认知里，你就知道了，我为我的目标，我的前面我就没有目标。你要说我不懂人情世故，我非常懂。你要说我懂吗？我好像。我没去介入别人的生活，我没去管人家想的或者什么，我只沉浸在我自己要的东西里面，在抓我自己的东西，我就信了，我以为我跟别人说什么，我就跟你说了，你说忽悠别人，你说不知道是高研究生面试呀，后来我在大学入党以后，人家问我你入党，你共产党是你的信仰吗？我当时迟疑了一下，我没回答，我当时心里还在想，我甚至在心里还在骂那个人，这问题问的有毛病吧。 信仰，真是共产党是你的信仰吗？这个信仰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词啊！在你这个年龄阶段，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反正是没达到的啊。我是这样子，我当时这样说，嗯，目前还没有达到的水平，我慢慢的向个靠近吧。结果后来我回宿舍，我们那个宿舍仅有的一个党员他就骂我，他觉得我应该说是。
对对对，这种
我就告诉你，你教我怎么忽悠，我也不会忽悠，可能就是真实本身就是我的一个本性。我觉得我不是忽悠你，我是在忽悠自己，我自己过不了我心里的那个款坎了，就是我没有真实的回答，我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件很芥蒂的事情，我自己芥蒂，我不管别人介不介意，大概我就是这样子。结果他就说他不抽烟破戒，完蛋了，婚姻节，哇，那可不止一点点，那简直就是是烟是酒离不开
啊。
他跟我说他是因为爱我他才这样子撒谎的。我心里真是一万是什么网上说的一万匹操你妈奔过了，我真是然后我就已经陷在那里了，然后那么大龄了，然后又是闪婚闪育，孩子已经在肚子里了，就是结了婚怀了孕以后他才暴露他的本性，他之前都隐藏的挺好的，然后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在想着我就离了这个婚把这个孩子不要了嘛，好像不合适，好吧，哎，就过吧，就这样过吧，生下了孩子，然后就抗争，就争得我的一席之地。他不是说吗？如果对方喜欢喝酒，他说那个要经营的女孩子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如果对方喜欢喝酒，你就说你跟他出去一起喝，他要碰到我孩子爸爸那样子，他就是想要你跟他一起喝，他不仅要你跟他一起去喝，还要你带着孩子跟他一起去喝，这个怎么经营啊？
这个，
然后我就抗争到，然后我们你去喝你的玩你的，我不管你，然后我这带着孩子守着我的家里的天地，我的自由我的独立，然后你也不要试图去一定要我，就是你不要一定要把我拉到你的那个生活里面去，不要把我变成你那样的人，好了，我也放弃让你变成我这样的人，我知道我这是愚蠢的想法啊，就是很快就意识到了，然后我就我们就允许各自做自己吧，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带孩子，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就不说了，然后就带着孩子就刚好我们这边县里有一个初高中衔接班，就是小学时候就选拔100名到市一中、市一中读初中的，就是在那个孩子6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他很有希望考那个学校，然后你就很巧你知道吧，我的婚姻开始一种骗局，然后结束于一种骗局，一个完美的闭环，可能我就觉得等孩子考了大学我再去做这个打算，当那时候在第二次骗局再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忍无可忍了，这不是践踏我的尊严吗？怎么这就是你觉得你好像你第一次他成功了，好像你成功了我妥协了，你觉得我下面以后也会也成功也会妥协，我没这个机会给你了，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然后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就告诉你就他就没办法了，然后可能很多次我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跟孩子提前沟通了，然后可能这么多年整个都是我带他的，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知道我跟他爸爸极大的差异，虽然他知道爸爸像他爸爸那样的人也很多，但是他知道他妈妈跟爸爸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就跟他说，就之前的时候我一提这孩子他就把孩子推前面就哭啊就什么，那我就完全做不到。因为我这个责任心，我这个人的责任心啊太强了，强到是一个缺点，我觉得责任心强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缺点了。然后他就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契机，然后我就跟孩子商量了，问一下，然后孩子说OK， 同意就同意，然后只要孩子点头了，然后我就说你确定你同意，然后你爸爸不管你爸爸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任何反应，不管对你爸爸说什么要你做什么，他说好的，我说你他说可以，然后你爸爸就不会，他就差点拿捏我的点了，就没了，这个只要这个点没了就不是问题了啊。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成功了，但是我虽然成功了，这个成功了，另外一个深渊就是我陷入了，就冷静期的那一个月，包括孩子有2个月还要才完成那个小学的阶段，然后我们就商量着先把这个做了，然后程序做了，然后再搬离家。然后那3个月就是我的灾难了，以至于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想着我离开把孩子交给他是多么大的一个 就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然后如果我不离开，我又无以为继，我过不下去，我不想过，然后我就陷入自己自我的撕扯。你知道吗？我之前经历过小学或者说整个成长期经过那么多，我从来不觉得有问题，是因为我一直我的内心是没有撕扯的，我一直是很明确的、很方向的，一直在一步步、一步步走的。但是我后来我就看了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搞定任何人和任何事的关键就是搞定你自己，只要你自己没问题，那个啥事啥问题都不是问题。就是当你自己觉得那是个问题的时候，那就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在那种撕扯中，对，我还就是我就是我又失眠又回来了，就是从我回来考公务员在这个会议我就失眠又回来了，然后就是多年折磨我的一个噩梦。然后就是断断续续，然后就在那一个时刻就已经达到紧绷期了，就是已经完全无法正常的事，以至于我根本就是我可以睡觉，然后我依然可以做家务，仍然可以干活，你要我干活就干活，你不让干活我就躺在床上像条虫一样的，就起不来。然后最严重的就是我丧失了所开始的时候是丧失了所有的味觉，所有的什么，然后渐渐的就是丧失了食欲，我已经吞咽困难了。就是我已经吞咽困难了，我已经吞不下任何东西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边上那个没有完工的小区楼啊，或者那个楼盘，我有无数次的冲动，我要爬上去，然后我就知道不行了，我要去求救了，我就觉得我要求救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我就不在电台里讲我的婚姻，也是托死，就是
我大概知道
的啊，我怎么说呀，反正很狗屎了。我的婚姻实际上很差，你可以说其他婚姻，比如说我考学比较好，我写软件比较好，也是不能讲我婚姻确实差的狗屎。然后
你
这样讲的话，
你考研都会忽悠导师的那个能力，你怎么可能忽悠不了一个女生呢？
但是呢，他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事情，如果就是我说嘛，这个东西是要两个人经营
啊。倒也是，
你很难的嘛。如果而且我不但没有被忽悠，我不但没有忽悠他，我还被他忽悠了嘛。
对，可能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成长之后，我就是发现，勤奋是优点也是缺点，真诚是优点也是缺点，责任心强是优点也是缺点。然后善良是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所有好的东西它也可能给你带来灾难，但这就是这样，后面我就知道了。然后人家夸我某点好的时候，我就不会想着我自己有多好，我就要反思我这个好的是不是过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可能会给我带来致命的那个东西缺陷。那我大概这样子，后面我就很警惕了，我就比较警惕，就是一个从不幻想婚姻，也没有幻想过爱情，然后也不是恋爱脑的女生，但是做了恋爱脑的所有事情。
对，这个事情，如果就是你可能比我更严重哈，我还没有说啊，我要去爬个楼来跳下去这个样子，但是我有长时间的失眠是有的，但是我又不能太失眠，因为我还要照顾小孩，你知道吧？然后。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开车的人，我可以给你稍微讲一点，我非常讨厌开车，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到了
我很讨厌坐车，你讨厌开车，我讨厌坐，当然我也不会开车，
我是很比较讨厌开车，但是有那么半年吧，我经常去，小孩都睡觉了，我在这里睡觉嘛，睡觉我又睡不着，然后我就去开车，真的，我开车就大概从我这个地方上那个高速路，然后开一个小时到济南，那个其实晚上没什么车的。我山东的路比较好，我不知道，我也开过其他的省份，虽然也不多，但山东的高速路是比较好的。那上面没什么车，我就一直开快车，然后开两个小时的车吧，就去，然后回来，然后呢，就觉得心情放松一点点，开了还蛮久的。
你只是一个某一个阶段，然后我就是整个我婚姻期，我就一直在失眠。然后我尝试过跑步，就是跑7公里、8公里，我也尝试过散步2个小时，就所有的努力我都做过，但是跟我的睡眠无任何帮助，就是我所有能尝试的努力都尝试了， 但那个没关系啊，那个就是偶尔呀，就是总是你说的要照顾好子嘛，就是你一两天不睡，但第二天又睡了，总睡多少又睡一点，都没有严重到
对对对对、
几天几夜不睡都没有严重那个程度，就是到严重那个程度，就是已经是我觉得我实际上我已经自由了，但是我的心不自由，我没有放下，就是心我的心不自由嘛，就是我就说我现在想分享的就是有可能就是对于我是说关于孩子，就是自己的那个怎么样去挣脱束缚。就是不管就是说孩子对我们的束缚，我应该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严重了，我要求救了，然后我就去医院了，然后就我当然我记得我不知道做了核磁共振或核磁共振的脑电波什么东西，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测试卷。其实那个测试卷我答得很好，就是除了说我有说偶尔有那种不好的想法之外，就是所谓的轻生想法啊，其他我都答得很好，我意识很清楚，我逻辑很清楚，我条理很清楚什么东西。但是后面诊断就是中度抑郁吧啊，但是我就只住了半个月院，然后我就至于哦，我想还想分享一点，就是我所有的这些很糟糕的想法，不是在外面，是到了医院以后我最严重，到了医院的前三天我严重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任何办法的时候，我就想着我在晚上厕所我接一桶水，只要我把我只要把自己的头，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我只要把头插在那个水桶里面，有毅力不让自己抬起来。我就一定会这样子的。然后我那时候想着我妈妈，虽然妈妈没了我，但是有我弟弟妹妹，然后我三七小没了就是我的孩子没了我，就是他也会长大，因为我比他更小，没了爸爸我也长大了，对吧啊，然后他也会长大，然后我一放心不下来就是我妹妹，就是如我就是我妹妹，我觉得不行，我好像不能这样做。然后除了我妹妹以外，我就是觉得我咋怎么说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然后我的两个姑姑，如果你看过费孝通的社会的那个什么经济社会学或者干嘛的时候，你就知道在90年代，就是2000年前后的那八九十年代，农村自杀率最高的是女性，对吧？自杀率最高的是
女性，对，没有办法离婚嘛，
对，就是女性，
对，
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这样子的，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在想，我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我仍然不能去摆脱我家族的宿命，这我太差劲了，我可能就是唯有的这一丝理念残存的这一丝把我拉回来了，这一点点的理念把我拉回来了。然后在那个医院两三天的撕扯中的时候，我就爆发了一次濒死感，医生告诉我是濒死感，我就觉得我很难受，我记得我马上就要死了，那种心脏就是疼啊，撕扯啊，就是在卷的卷，马上就要停止跳动啊，那种呜，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现在还就形容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护士来分药的时候看到我，他问我这么样子，看到我这么痛苦的表情，我就说他问我，他说你叫医生来呀，我说我叫不了医生，然后他就我帮你叫，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那个医生才来，但是他那个医生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打乒乓球了，然后他这样叫，他说我是救场，我说干嘛，我在这里，他说你刚刚你不是说你痛苦吗，我说没了，我过了，然后我过了以后那个病房的那个女生叫我去外面打乒乓球，然后我说好吧，我就在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是那种本身我就是一个很坚强自愈能力非常强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即刻发病我马上就有没事了，就是我这个发生时候我马上就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马上投入正常的生活。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是一种濒死感，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他就给了我一种药，然后就是如果我再发有这种发作的话，他一定要我把那种药带在口袋里面，然后就吃啊，我说好，结果我就从此没发了，我就那一次最痛苦的经历我就没发了，而且没发不说，我的整个情绪就上来了，就是之前的情绪是不受控制的，但是我情绪上来的时候也是不受控制的，我就上来了，我从那一刻开始我的那种糟糕的念头一刻也没有了，就一直到现在也一直都没有了。然后我好像去年下半年就觉得好，就回来以后我就搬出来，就暑假了嘛，我就搬出来，然后我就过得好自由好开心。然后我仔仔每个去学校了，每个星期给我一次电话，然后隔一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我觉得挺好的。结果
长大了已经，
可能断药断得太快了，然后又太兴奋了，或者是干嘛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说丽晶，好像我觉得我就听到一个句话，有人说是那种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靠一生去治愈。我当年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真的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的童年怎么着也说不上幸福吧， 但我怎么觉没觉得我自己需要治愈嘞？其实还是需要治愈的，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觉察到。就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是说去年，这是去年的事，我上半年住院也是去年的事，就是六月份就然后那我那时候很痛苦，我也想照顾孩子啊，但是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激我的孩子，可能是我12年的付出也是没有，就是我说了那付出没努力，然后他在我那么糟糕，然后他认识到他也没有，他就依然自己学习自理，然后他自己做好自己，然后也让你藏的进入了那个学校，然后就摆脱了，因为他进了那个学校就给了我很大的底气，让我去去不要去纠结了。如果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我就可能放不下了，我走不开。然后我就去年底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大学毕业，然后在三亚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就这样说，我的继父吧，这样说，虽然没有扯结婚证，虽然没有什么，但也是继父了。他就好很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嘛，只要他警告他不许再打我妈啊，只要他打我妈，我们就分开。然后就大家都成大家又结婚了，要生子啊，都做好就好，都好嘛，都好呗，对吧？就不去计较了。然后后面我妈妈跟我说她有很多的语言暴力或者什么，我就说她就这样的呢，语言暴力无所谓了，你就忍对吧，你就想着你有我们仨对吧啊，然后你有我妈的性格很好嘛，村里面的老头老太老太太了，就是同龄的那个婶婶啊伯伯啊他们都很好的，然后就是她有她的圈子，而且我说你的圈子很好，她就是一个孤僻没人搭理的老头了知道吧啊，你为什么要去跟她计较了，就不要去计较了。然后所以就相安无事了，我结婚的十几年相安无事这样子了，但是唉，可能越老越像小孩更无理吧，可能已经上市了什么东西，他就可能想着要再对我妈什么，然后我就之前我妈我弟我妹老是想让我对她的清算，清算不是说其他的清算，就是摊开说的一个清算，然后我就说算了算了，不要撕破脸，就是不要扯下那块遮羞布吧，就是好好过吧，就是。结果去年下半年那个事情，然后刚好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挣脱了一个我自己的自由，突然我很勇敢了，可能就是我不怕了，就是无所顾忌了，然后也就是该怎么样的，就是其实我要维护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体面，就是我们三姐妹没什么体面，就我们小时候的成长来说也不存在什么体面，我要维护的就是他的儿子女儿的体面啊。然后再有我妈妈，我想让我妈妈好过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妈自己不够勇敢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会给她造成影响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些东西都会反作用到我妈妈的身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那去年的时候我就刚好她刚好给了我一个契机，又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然后我就清算了，那真的是清算。我发现我清算完后的两个月我非常痛苦，就是过去的种种历历都要搞起来很痛苦，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好了，就轻松了，就感觉那这件事关于童年关于过去就彻底的轻松了。所以我发现还是要治愈的，其实你以为不需要治愈，可能是因为你没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没想着觉得它不存在，但是那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我这是我自己的
对对，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到自此以后，我就又恢复到我住院前的状态了，恢复到我住院前的状态，我就又把药把停了的药全部给加起来了，然后就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就暑假我的孩子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就说，他希望我做自己，就是不要去想着对我你对我有什么愧疚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跟我谈了，然后我就彻底的，真的是彻底的放松了，就所有的顾虑，所有的负罪感，所有的内疚，所有我对孩子的那种内疚和负罪感了，就烟消云散了，所有的都不见了，然后我就相当于我就不为难自己了，我就放过自己了，然后我就感觉前所未有的好，然后这个好也就反映在就是孩子的青春期，就之前我不是跟他相处有点融洽，不太就是我们小学是很好的，就是如父母女也如朋友的那种，但是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的自我意识行了，然后我又加之我又对他的 愧疚啊或者干嘛，我们的认知啊或者有些时候的那个思想上面就有冲突，然后就因为他已经不再那么听我的话了，然后他老是沉迷于电子产品，然后他在学校是学校了，回家就沉迷电子产品，然后他也没以前小学那样自律了，然后我可能就想明白了，孩子不自律，男孩子不自律不是很正常的嘛，对吧？然后就我们有一点矛盾，然后因为他这样说了，我突然发现可能我对他就对他的所有的期待也好，那所有需要他要按既定的什么东西也好，我都放下了，我所有的都放下了，然后我就只剩下愉快的相处了，就他的学习，他自己的事情，他怎么样吧，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低估了我的孩子，我以前可能低估了他，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无比相信他，不管任何事情我觉得他都可以处理好，所以我就不介于不涉及不插手他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关于他的事情我要经过他的允许我去做，他们学校要我去干什么我就问站下，我妈妈可以去吗，他要我去我就去，他不要我去我就非拒绝老师不去，然后他所有的事情，他所有的时间安排，所有的什么东西他都自己可以安排，他都自己可以说，然后他的成绩一点也没掉，就是我们整个这种家庭的变故，就是我和他爸爸家庭的变故，对于他好像似乎没什么影响啊。当然他是不是心里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没袒露给我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没一点影响，然后我对他的学习成绩也好，对他的思想状态也好，对他什么也好都没一点影响，所以我就很欣慰，就是他给了我最大的底气，让我可以这样现在活得这么自由这么松弛，我多年追求的那种松弛感，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我觉得我想达到一种很松弛，然后让做什么事情都举重若轻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很难做到，然后我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很重，就是很多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用力，就是都用力，我知道可能那个用力不对，我希望可以，我需要举重若轻，但是我做不到，但是到今年下半年暑假之后，我就这半年来我就觉得我做到了，我就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目前我四十多年来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所有的那种过去我想不明白自己的事情我都想通了，然后这么多年我所追求的尊重，就是不是别人对我的尊重，是对我家庭的尊重，然后我想要的那种自由那种独立我都实现了，我觉得反正我就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想着听到你们节目，你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想着我要来分享，就分享的冲动那种就出来了。我觉得是不是时间有点长了？其实我还本来想分享，
没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最长的有一个我跟他聊了还蛮久的，那个卖电子产品的，不你看吧，如果你想聊的话，我这边是没什么事情。
因为我想分享一下体制内的职场的，就是
可以，我不是体制内嘛，所以我都是很想听一听。
是吗？那我就就是我进入，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考那个文秘因为只有文秘专业它不限专业，你知道我的本科是旅游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可能不太好报名的，就是很多有些是你要招会计专业，招计算机专业，招什么专业都是指定专业的，对吧？只有文秘办公室文秘这一个考类项，它不限专业，所以我当时就选了这个考类项。然后其实整个我的学习整个学习过程中，我语言成绩是最差的，最后我进入体制内竟然要靠文字文笔来谋生，就觉得好奇怪，而且还挺如鱼得水的，就工作能力这一块。所以你就知道，可能我进入体制两个月，可能不到一个月，我就意识到，这不是我能分得开的地方。所谓的不是我能分得开的地方，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做不来，就是很多那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啊，或者言行啊，或者干什么东西，你怎么刻意训练我也训练不出来，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能理解。
然后就是我很会干活，然后我很勤劳， 就是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就、就是这个我这个也不算什么骄傲，这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什么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在职场上面，我记得以前在做外贸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永远是最好，就是最、最让老板高兴的一个员工，就是叫、安排我啥事我都可以应付下来，效率极高，就是大小事情什么东西的。然后一进体制，我发现。明明我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的事情，他们三天都做不出来。我还不能做太快了，我还要、然后我觉得这真是太奇怪了。然后我发现他们不追求结果，他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就老板不管你过程是什么样子，他只要那个结果，对吧？你结果做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到体制内，他就说结果可能不重要。或者说你费尽心机搞了个什么东西，你觉得这那人家可能一句话 OK， 一句话就没事了。哎呀，这个什么？但是我后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苦恼很久，我马上就调整了，然后我就不会在我的事业中去找成就感，就是不要去找事业中去找什么工作的成就感或者干嘛的什么的。然后我需要去把这个作为我谋生的一个职业，然后我需要另外找到一个锚点。就是一个生活的锚点，就是我其实很会找生活的锚点的。我唯一的一次纹身中，唯一一次觉得无聊的时候，就是今年上半年。像我就是，我觉得我看书也无聊，什么也做什么事都不兴趣，做什么事都不感兴趣，除了不想死，除了不像上半年一样想死以外，除了不想死，其他任何事都没兴趣了。就是这我觉得太无聊了，但这是一个糟糕的状态。除了这段时间以外，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觉得哪段时间是无聊的。因为我总是很会去找事做，然后去充实，找到其他生活的锚点。我发现我的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我需要找一个锚点，然后让那个是没那么难或者干嘛的。我就所以很多职场也好啊，包括尤其是体制内，确实很多什么所谓的勾心斗角啊，所谓的什么东西啊，但是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就是他不会侵害到我，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说你不惹他，但是是非惹你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个能力，就是他们不会惹到我，就是或者说不敢惹到我。可能就有，我觉得有一种，我只是想告诉某些觉得在体制内不适应的人啊，怎样去找到一种让自己舒服的那个。那个一方净土或者一隅角落，然后让自己生活得很舒服。然后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一点都不适应啊。我在外企上班的时候，在那个外贸公司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我在这里来的时候，我就闲得坐得屁股痛，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啊。我喜欢相比久坐，相比坐着，我更愿意做事情或者干嘛的。我说这对我来说，这上班这不是上班，这是在痛苦，这是一种痛苦。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我觉得在体制内好像工作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个人生活远远重要过工作。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话该不该说，但是事实是确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不管是什么工作嘛，因为。任何工作不只是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在 IT 公司也是这个样子，自己的生活永远是排第一位的，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诚实的。
对，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能在体制待下来，就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要高于工作的。就是当年我在外贸公司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太忙了，就是为了这么几千块钱，或者哪怕就是我走的时候，我们那个Carmen 那个经理告诉我，你是先薪资低，我们可以再谈。如果你先岗位低，他说 Carol 马上就要走了，你马上就可以上来，知道吧？啊，我说不是，都不是。这个工作让我没有成就感，我就说每天忙得要死啊，没一点乐趣啊，就为了一点钱。我这个钱我可以少用一点，知道吧？我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乐趣，因为我购物不能带来给我带来什么快乐的感觉，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就所以可能就跟我为什么能待下来，可能也跟我本性相关。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过多的物质需求， 就是所有的那些你们认为很多女生因为买一件新衣服买一个包包或者买一瓶香水或者买一套化妆品都会带来治愈或者带来快乐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无关的。我难过的时候之前我买很多吃很多我也吃不下嘞，我也没有买购买的欲望，然后我不难过的时候我更不需要那些东西来怎么样，根本就没需要，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不嫌弃他的待遇低啊，薪资低，但是我可以有生活，我离我的妈妈近，然后离我的我所说的那个什么田园生活近
啊，
然后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看书，然后来陪孩子，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就是因为这点我才能坚持下来的。如果我觉得，如果否则的话，可能进体制不是好事，确实不是好事。然后我后来换了个单位，我就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换了一个，就调动了一个单位，然后就现在的单位。然后可能就是我之前进企业上班的时候，我在想着我在企业上班的第一天到我离开的最后一天，我告诉自己，不是我告诉自己，我对别人就说，我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到企业上班的第一天和我最后离开的最后一天，我的工作热情是一样的，我的工作热情是一样的。事实上我在企业上班，两家企业上过班，我都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在体制内的时候，我以为我也能做到这样，我做不到，太做不到了。我觉得我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工作热情极高，晚上叫加班，周末叫班就班，或者干嘛的，我随时都来。可能就是我说了我学习不是我的工作效率极高，他们可能要拖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不要，我就很快做了。可能就是你知道吗，可能很多需要人情世故的东西或者干嘛的东西很重要，在领导圈沟通协调能力，那种所谓他们所谓的沟通协调能力很重要，但是事总是要人去做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做事的人也还是需要嘛，对不对？也还是需要，所以我可能就是可能他们就只会知道你会做事，然后就所有不好解决的事或者说没人应承的事都给你。然后前面两年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我都静下来了，我都做了。然后我到了后面三四年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对，我要让别人按照我的节奏来，我要让别人按照我的节奏来，我不能让我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然后我就开始了，然后我发现我后面听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你要有你去发生冲突的时候啊，你要具备处理收拾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能力，你才去发生冲突。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在体制内有一个东西叫做无欲则刚，因为可能我无欲，然后他们可能就没办法去，不管是激励我，因为我学过管理学，我是很知道激励的。然后不管是他找不到办法激励我，他们也找不到我的任何软肋，就找不到我的任何软肋。然后我就已经不按领导的套路出牌了。我要领导要我做什么事的话，就按照我的套路来，否则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去应你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你只要无欲，你就是不要上位。你也不要什么其他的那个东西，你省这个事情就好做了。就我刚跟你说的，你只要不在乎结果，你不要去追求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可能这个事情就因为你要盯着你的那个目标，你的那个结果，所以你就为了那个目标，你就可能去让步很多，妥协很多，是吧？去迂回也好，去干嘛也好，你要干嘛干嘛。但是你不执着于任何目标，然后你执着于任何事的时候，可能。他就这样子了。然后我到这个体验上班的时候，他是要下乡的，他是乡镇是下乡的。然后我只下了一次乡，我发现我们跑过去，然后那个农民伯伯从那个田里跑上来，洗干净手，马上给你开烟，然后笑脸相迎或者干嘛，我就发现我们的到来对他是一种打扰，对他们是一种打扰。然后有些事情是可以不用去打扰他就可以解决的。我所有的领导的所谓的考察，所谓的调研，我告诉你是完全可以不用同时当事人的，你自己去田间地头调研嘛，你要跟任何人说干什么嘞，对不对？所以然后我就不下乡了，我就这么多年11年了，我进这个单位我就不下乡了，他就任何人叫我下乡我就不去。然后那个领导说，那你不去你不了解情况，你怎么 你怎么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回来转述我你看到的，然后给我几张图片，我就知道了。我就跟他这样说，我就知道了，然后他就拿我，他们就拿我没办法。嗯
嗯，
当时就是孩子爸爸的北北，就是我的孩子爸爸的北北啊，是省厅的一个处级干部。然后我当时一进那个系统的时候，我是先考公务员，之后再结婚的嘛啊。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从政的打算，或者是往上走的打算就可以做安排。我说不用，没兴趣。然后我这你们玩的地方不是我玩得来的地方，我也没兴趣跟你们玩。我说你不要去卖你的那个人情。嗯，你我也不成情，然后你也省得去做那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不卖你这个人情。好，他们也是大男主义嘛，就叫大男主义，他就说哎，这也挺好的，就相夫教子吧，啊，对，就相夫教子吧，就这样。所以我就发现，我的意思说，你进入那个体制内，你发现你不适合的时候，你又要去老是想在事业上找一个什么样的成就或者一个成就感，那个矛盾会让你很撕裂。当你放弃去找事业的成就感，或者去一定要往上走，你不适合，你又非得要勉强自己往上走，但是，你就会很痛苦，就会待得很。当然，你可能你有突破点，你可以做到，然后又可以学到，可以练习到有些技能。但是如果你练习不到，然后你就永远就感觉不满意现状。对不对？不满意自己，我觉得一个不满意现状和不满意自己的人是很难把日子过好的，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把日子过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哦。所以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就适当调整。如果你觉得我确实想要价值，我想要事业的成就感，我想要赚更多的钱，那可能觉得那你就放方向吧，不要在这个方向嘛。然后你觉得你又不放方向，你又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又舍不得丢，但事实上你想要的东西在这里又实现不了，你不是很痛苦吗？这个我觉得一个人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痛苦，是他自己的无能呢，或者是懦弱。
对，是，
对对对，是
自己折磨自己嘛。对
对对。然后我就然后他们看到我的能力，我后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句话叫做知世故而不世故
啊，
我才知道，
经常看到，我好像最近也在网上看到过知世故而不世故。
你要想着我从这个样的一个农村家庭摸爬滚打出来，你要说我不知世故，那个确实是谁也说不通怎么我不知世故，然后我懂不上人情嘛。但是那种世故的事我就是做不来呀，我怎么也做不来。然后领导说后面几年的时候，他说也刚好岗了，那时候我一个讨论发热，我就说他有一个岗位，领导岗位让我去，我不同意。当时孩子爸爸是这么说的，反正试试你做，然后你如果不去的话，你就这个样子，你就一直到老四五十岁都是别人指挥你干活，然后你上去了不就是你可以指挥别人干活吗？哎，就这一句话我听进去了。我听进去了，然后我就应了。然后我发现我到了我可以负责的一个部门，小办公室了，就是县一级的。然后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然后我发现所有以前加的班，所有以前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多耗费的时间都是浪费的。我到了我自己在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一点班都不用加。我不知道体制内这听这个人的有没有体制内的领导啊？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领导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开了多少说了多少会话，开了多少费，然后加了多少费班，浪费了多少水，浪费了多少电，浪费空调干嘛的？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加任何一点班，然后我就可以吧。然后原定要三个人、四个人要干的活，我两个人，甚至有时候两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请假，我一个人也可以搞定。这个体制内不能谈效率，我真的是觉得体制内完全不能谈效率。然后
主要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因为我在山东嘛。
你们山东不是就是把考编作为什么？我记得我在很多时候你们考编，山东是考编作为什么呢？
对，全国都可以考吧，好像就是。但是我是做不了这个哦，所以呢。哎呀，这可能也是导致就很多人对我不满意的地方吧， 就是包括我父母对我是没什么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婚姻很差的一个方面也是这个样，大家就觉得哦，你是个什么程序员？程序员算什么东西？就是他说你为什么不就是来自对方的亲戚的压力，我觉得对我还挺大的。比如说什么他的几姑就会说，你要不要考个公务员？我说我考不上，我都不敢说我不去考，如果我没
对，
考上，但是还是对你会能感觉出不满意吧？比如说他就说你看看人家谁是什么地震局的什么局的，我就想你管他什么局的呢？但是我肯定是不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嘛。但是在我们这里是这样，比如说你的内心是不坚定的，当别人都说啊都说你不行的话，其实你慢慢就信了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有人对我以前的那个什么说，你看你老公像个傻逼似的啊，或者是书呆子或者是什么，你看他就会这样比较嘛，说你看那个谁，人家去公安局当了局长啊，或者当了什么东西，我很讨厌这个。说实在，我是从内心中比较讨厌的，而且我不善于求人，我觉得求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如吞
我也
三
是，
尺剑，你知道吗？我不去求人，比如说说小孩要上什么班，要不要去求人？我说我他妈的，你给他安排个再烂的班也可以，反正我不去求人，我也不认为。我们这里很奇怪，比如说你上一个小学，好吧，小学中一定有一个班，这个班里呢，哦，都是一些领导的
教
小
师
孩，
子弟班，教师
哎，
子弟班是
对，
不
就
是？
是这种。我说他就觉得师资好，我说根本不重要，我说
不重
这
要，
一点都不重
小
要。
学生是不重要，确实不重要。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哈，他们就说你可以去求一下谁呀，求一下谁，我就觉得我不求，我受不了这个东西。哎，对，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受不了这个，所以呢，我也至今就是说我确实从来没有考过公务员，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念头，我就觉得，也许有一天走投无路了，我宁可去送外卖，我也不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希望我也不会去送外卖，我应该不
如果
会去
照
送
你
外卖。
说你的那种性，跟那是不可能的，你是开玩笑吧？这不好。然后
对。
叫你这么说你的性格的话，你可能也不适合在体制内。如果在体制，我说了一个男生，如果你没法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的话，然后你就只能以那次为一个谋生的手段。但是体制内，女孩子作为谋生手段是行得通的，但是一个男生作为谋生手段其实是很困难的。然后他只能可能给你一种表面的体面，就是你知道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你的家里人和邻居，他不在乎你待遇多少，但是觉得什么，还就是体面，这个
对，
工
还
作
是
体
比
面
较
嘛，
体面
就是
嘛，比
体
较
面。
体面，
哎，就是就是自
对。
古以来的那种中国的对那个什么公家人的那种认知的那种体面，其实是，但是如果夫妻两个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父母也有帮衬，然后家境也没有家境适当的话，就是中等水平小康家庭的话，其实是可以稳定在，确实是可以稳定在中那个小康水平的，其实。
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薪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了，然后有些地方就是已经是很低的，很多地方薪资水平也还是可以，然后它也稳定，确实也是一个香饽饽。从某些方面来
对
说，
对对，
确实也是一个香饽饽，它只
对，
是看更某谁适合不适合了。就是我想讲这些是给一些在体制内，但是你又没办法从体制内脱身，但是你又觉得你不适应这个体制，你觉得你有点纠结、痛苦或者说焦虑的人，我是想就是给我的一条路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来参考，就是参考的意见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
对对对。
我就做了那个这个我说了这个小小小部一个部门的小小头头了，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然后我就很多事情，其实领导慢慢就发现了，就是我对很多事情的全局观或者那种事情的考虑或者干嘛，超过他们自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发现有几个那个男领导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去跟他们汇报什么东西，然后他跟我谈什么东西的时候，应该是他们都没有想到的点，我就会跟他们说，然后他们有时候不开会，就不是不开会，就是时间呢没时间去参加那个会议的时候，他们会让我去市里面带会或者是干嘛的时候，然后有时候非得部门单位要发言的嘛，或者干嘛的嘛，就那个观点，然后。 我可能就有些人会向他们反馈嘛，反馈我的观点了，或者我发言了，或者我的干嘛，
嗯嗯，
他们可能就怎么样，就很有，就是就很认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还是他的立身之本啊。你因为你有这个工作能力，你就具备了很多处理冲突的能，在职场上处理冲突的能力。然后我觉得就是哪个领导的做法不对，然后或者怎么样，我就硬刚。我确实就是硬刚，因为我体制里有一点最好的事情就是领导不可能把你开除，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这是我后面我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然后我有一种居安思危的精神，我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个从小的那种生命的底色不一样啊，我一进去考虑体制，我就担心我哪一天失业了，我要失业了我就怎么办，所以我随时具备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再回到社会的能力啊，就是再回到社会的那种能力。结果当时孩子爸爸是嘲笑我的，他是觉得我这个很可笑，这个想法很嘲笑我的。然后当时我同事呢，就倒也不是也没嘲笑我，他只是说我太担心了，就没必要，就是说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没必要这么担心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以防万一嘛，对吧？我说了，我不可能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自己不是我的孤立无援，不是说靠别人了，我是说让我自己束手无策的境地。说错了啊，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完全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让自己处理一种束手无策的境地，我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准备，就是未雨绸缪的那种准备。就是我觉得对所有事情，就是预防要大于你事后的去处理。所以我就可能就具备这种学习能力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是工作能力。然后领导我就不管怎么样跟他们的冲突，然后他们说叫我去干什么，我就说不合适，不对。然后要什么样的项目，应该要怎么样，我就说不合规矩，不行。然后他就说那是市委书记的领导过来的，或者说社会关系招商过来的。然后我就想，我心里在想，社会书记招商过来找社会书记要钱噻，够找我了干嘛了，我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啊。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跟我那个单位的一把手刚的吗？我让你写个字给我。那你写个字给我，这事就行得通，否则就不行，等他符合条件了再说。然后就是这样子，因为然后他们就拿我没任何办法。就是他们感觉后来他，所以我就好像慢慢的完全做到了，就是让领导按着我的节奏来，按着我的办事风格来，我真的做到了。就是他们要我去下乡，不去，要我去吃饭，不去。然后他说然后就是说，因为他说我记得有个领导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就是你觉得要你去上面跑项目啊，或者什么东西的，你觉得你行不行，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如果你们需要一个跑项目的人你就换人。我就说我告诉你啊，你的意思跑项目是什么呢？去省厅，去市局跑项目，对不对？去省厅的话他跟我说话的是一个副职啊，你都不一定说得上话，还非得要政治才可以说得上话。你要我一个小喽啰去跑什么项目，你的意思不就是陪酒吗？我就直接这么说啊，你的意思不就是陪酒吗？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不给你犯事，不把你把客人得罪了就了不得了。然后我说你就换个人吧，让我就说岗位我换人吧。然后领导就没点办法了，他拿你没一点办法，你可以换人了，我没关系啊，我不做这个活啊。但是可能他又知道，因为我这个是涉及到项目申报，就是前期的项目申报工作，他既需要文字功底，也需要那种怎么那个文件的解读能力，还要对地方的那个什么，就是可能那个需要的那个综合能力要强一点了，就领悟力啊或者干嘛的。可能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或者然后他们就由着我吧，就是我不会去下乡，不会去参加他们任何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开会，说好是9点开会，然后上午星期天要到我们9点开会，然后我在早上很早起来，我就把衣服啊孩子早餐做好啊，然后把中餐要，我就不知道那个会议开的什么时候，对不对？我就把中餐的菜呀、什么东西都准备好，我就急匆匆的赶到办公室，9点会议室，然后该到会的人都坐满了，副职都坐满了。然后我就到了9点半，会议还没开始，9点半还会议没开始，我就知道是谁，正职没到吧，在办公室打电话，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不是说好我就所有人了啊，会议室的人，我说不是说好9点开会的吗？都9点半了，这是等谁哟？我就说这是等谁呀？就没人吭一声，就是在座的副职没人吭一声。然后我边上一个，就是跟我同乡镇的一个同事啊，长辈那同事就跟我说，哎，你急什么？他这样跟我说一句急什么？因为可能农业局知道我很多人知道，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性子比较急啊。我说我急什么？那周末我干啥不好？我就坐在这里等。我说你们都没事哦，你们在这抽烟哦。我说我家里一摊子事，我有孩子。我就这样堆着，整会议的事我就这样堆着。我后来我有同事提醒我，因为我是个女的，我可以这样怼。他们说，如果是换成一个男的，是不是不能这样怼？你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是那个职场的人，你是不是不能这样怼？
哎，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你这么刚啊，我有点性格是老好人的这种，我大概不跟任何人产生冲突，就是比如说我见任何人，我都跟他笑呵呵的嘛，没有，我从不
是
给
你
人
总有
发生冲
发生
突。
冲突的时候啊，你我
我
觉得，
相信，
我觉得你发生冲突，然后你就是在建立你的边界感呐、
对，我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跟人吵过架，吵过架。然后我就从那个公司离职了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年少轻狂嘛，啊，去青海的时候是，我们去一家移动公司嘛，但是那里的移动省移动公司嘛，它是移动公司里面，它很多的人都是那种关系户进去的，他就什么都不懂，
我知道我
我
们住
很
的地
讨
方也
厌，
差不多，
他什么都不懂。然后呢，他总是试图刁难我。我实际上是不能喝酒的，虽然我在山东，我喝酒很容易醉，我非常讨厌有人劝我酒。
那
但
你就
是
不喝嘛。
对我就不喝嘛。但我不喝呢，哈，这个人他是管那种安全的，就是他管安全是什么？他其实要管整个网络安全，但是他肯定是什么都不懂的。然后呢，他就老是挑我毛病嘛，只要是我做的事情，他就挑毛病啊。有一次把我挑得很烦了嘛，然后我就。我那你知道那你可能没有去过机房，机房是有那种像冰箱一样的那种机架的。我那时候才20多岁，我可能快60了。他打架，他很凶嘛，他打架肯定还是打不过我，被我按住一顿打，反正打了好多拳，然后把他打到了机架里，他懵了，因为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猛嘛，我就打了他。但是我也知道，打了他之后我肯定是要赶紧跑，然后
待
我
不
就，
住了是吧？你是。
对，我就直接从青海，然后。坐飞机去西安嘛？我是怎么坐飞机？他那里我忘了叫鸡窝堡还是什么，我忘了哪个机场了。西宁吧，西宁那个机场。然后我去之后，我就打了个出租车，我就走了，电脑我都不要了，我又打算从公司离开嘛。然后我就坐车到了那个机场。到机场之后，然后我看最快离开济宁的一个班机是哪一个嘛？然后我就从那里发现，哎，去西安正好，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也不回公司了嘛。后来人家公司的人还是跟我说了，哎呀，公司觉得也没什么关系，你要不要继续回来上班？我想想，真的可以回去吗？后来他那个人就被白打了一顿，只是不再派我去西宁了。我也没从那个公司离职，好像公司里也觉得，哎，你也不能太吃亏，是不是？反正就这个样子。那是我打过后来的打架嘛，但后来的话，我尽量的是，就是好像没有再大的冲突了。后面的话，因为我一直在外企啊，外企这边的话会比较有边界感嘛，我觉得是比较有边界感。比如说我下班我就走嘛，我1分钟没有人喊我加班，我也不加班。然后像项目的话，人家什么时候交我就什么时候交嘛，基本上就这样。我觉得同事也蛮不错的，也互相不打听，但也不是朋友哈，也不是朋友，就是拿着一份赚钱的工作吧。后面真的是没冲突，我记得最大的冲突可能就那一个。我说工作上的冲突，你说现实中的冲突的话，偶尔也是有吵架的吧，跟邻居啊也吵过架。后面我发现你跟人真正的吵架了，他们反而不会太招惹你。邻居吵过。争车位什么的，我说我的车位不能够放你的车，即使
对呀，
我不
所以
停，
我不是我就
不
我就
能，
是我。
对，这个车位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样子，我有个车位嘛，车位放在这里，就我的车位是我交过钱的，即使我不停，你也不能停，是不是？因为我有可能回来嘛。但有一个人他就是停我这里， 有一次我就拿着那个铁锹，然后把他的挡风玻璃直接来了直接拍碎了嘛。后面我看他也不停了，我也没给他补偿，就吵了一架嘛。后面的话也确实是我那个车位空，因为只有他停嘛，他胡乱停。他有时候觉得，哎，你好久不停，我就停一下又怎么了？我说，
哎
除非是我回来之后你的车赶紧走吧。我说每次我打你，你要么这里，要么那里，来之后还说我停一下怎么了？我就要去占人家的车位，我不喜欢占人家的车位。他说你旁边不是有吗？我说我不占人家车位。你说你以后每次去占人家的，那这次是发生过冲突，其他的真的没有，不多了，就这一次吧，好像。其他的没有了，觉得。
我倒这么说的话。我倒是在生活中，我还跟别人比较少冲突。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嘛，我在生活中，我只会跟自己相同类的人，就是打交道，就是然后我只关注我自己与我相关的东西。然后就你刚说的公共场合的那些停车啊，那些什么东西，对我来说几乎没有。我不会开车，我也不会骑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我不会骑车，所以我不会开车，我没学会，学不会。
哎，自行车你不骑怎么办？那电动车你会不会？
不会，自行车都不会，电动车也不会呀。
哦，那很奇怪啊。那你把这个生活半径就搞得很小。我喜欢骑摩托车，非常喜欢骑。
那我的生活半径确实很小，就算我可
啊 哦。
能有车了，我的生活半径也挺小。我大概我最需要的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周末回妈妈家，就是大概8个小时车程之内，就是20多分钟，半个小时车程。
哦，你是那个那你坐车呗？你每次出行的话，你就是靠这个公共交通是吗？大部分。
在市内、县内的大部分，就是只要是我脚一个小时内我能走到的地方，不赶时间的话，我都是走路。不赶时间，赶时间我肯定就是叫滴滴也好，坐公交车也好可以。但是，你没有那么多赶时间的事。就是我说了，在县城嘛，然后你在体制内上班嘛，然后很多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计划的。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有规律的。然后作息规律，然后有什么东西都是长期主义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意外的事情的话比较少，很少都，反正就是再说在是县城，可能就是单位同事，就是你同事兼闺蜜的她有车啊，就是我需要紧急需要情况
这
下的
我
时候，
还
她
真
就
的
会
好久，
她会开车，她会当我的司机啊，
我就
就。
是现实中你说你不会骑自行车，我知道我认识的朋友是重庆那种地方不会骑自行车，因为他不具备骑自行车
那
的
不就
条
是
件。
执政的条件？对，
对，其他的地方我好像没有见过不会骑自行车，但我见过不会骑摩托车或者不会骑三轮车的，我啥车都会骑，啥车子也会开。我属于不怕摔的，
其实，我不是，我是觉得可能自己的那种对那个把控力，就是不敢，我不是怕摔，也怕自己也怕摔，胆子小。然后我也怕我伤害到别人，就这个东西是，那这个我会撞击到别人的，就不是说我自己，我可能就是那种我自己可以把控的事情，我就敢去尝试，就是我自己不可以把控的事情，我不敢去尝试，就是我可能去伤及别人的地方，我有可能的时候，我就有点怕，我就更怕，所以我就不敢去尝试。小时候是因为没有自行车嘛，所以也没想着去骑。长大了，我记得在广东上班的时候，他那是滑冰场溜冰，知不知道？那个溜冰。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溜冰场没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敢去溜冰。只要有一个人，我就万怕有几个人有两个人，我躲闪不及，我殃及到旁边的人把他给绊倒了，怎么办？或者那些我觉得那些小青年啦，吹着那个哨子啊，他故意来刁难你，他故意来绊你，你绊倒了我反应不及时，我绊倒了我也怎么办？反正我就不敢，就所以我怕，反正就是。这方面胆子比较小，就我记得他们有一定要让我学车的时候，我就说这样吧，我情愿去考个研，我也不想学个车，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个痛点不一样，我说。
照你这样说，我稍微有一点跟你相同的是，但我不做危险的动作，我比较怂。比如说人家去爬华山，说那个地方要去爬吗？我看着太危险，我就不去。比如说坐过山车，除非
哎
小孩，
呦，
我陪
你
小
要说
孩
到这
坐
个的
过。
话，我还真爬过华山。
我不是有一个特叫什么栈道那个地方，我是不敢过去，我看着太吓人了，我就不敢去嘛，我就是。 走到半路，人家说这么熟吗？我说就很熟。包括过山车的话，我家小孩啊，这个是没办法嘛，小孩我就陪他坐，但是我是有点怕这一种的。但是你如果说滑冰啊、滑雪呀、啊，我可大胆了，撞就撞，我可喜欢滑冰了，因为我在东北那边不是那个什么，滑冰还是蛮安全的。说实在的，你摔的话，因为那个
他有
冰，
那个
因
护
为很，
膝吧？他有那个护膝，好像是，
也不是护膝，尤其是你说的人少了哈，你人少了，那个冰是没有被划开的。如果你冰划开，它那上面你要想象它盖了一层毛茸茸的那个冰渣，摔不疼的。就是不是你直接摔在冰上，因为你那个冰刀
哦。
划过去
我
之
不
后，它
对，
就，
你说的是你们北方的冰，然后我说的
哦，
广东的那种溜冰，它是那个就是水泥硬化的地面，它
啊，
是那个
旱
旱
冰是
冰，
吧？
旱
啊，
冰，
旱冰
对，旱冰，
啊，我以为你说滑冰是，哦，对对对，我也应该知道哈，广东没有那个那种冰场是吧？没有那
对，
种真正的冰是吧？
那个时候现在有了，现在各地都有了，那个时候没有，这是
哦。
我在我那时候我在那是初中毕业去当打工妹的时候那个这样，反正
哦
就是我是一
哦哦，
个。
可以
然后
可以。
我就刚好，我就后面我就觉得，我建立了我觉得说跟别人发生冲突是为了建立边界。如果我不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我好像回想一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愿意会跟你发生冲突，就是你让我不是了，你侵犯了我的边界，或者说怎么样了，然后我就会发生冲突，让你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会是这样子。
对对
我
对，
如
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吧。我这样发生冲突实在很少，就是我记得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过冲突，
那
然后人家老是欺负我的时候打过一次架，其他的就好像真的是没有了。
我也没被别人欺负过。我如果我发生冲突的话，我发生应该就是2次职场冲突，就是在贸易公司的是一次啊，然后在这个单位上一次，然后大概那我说那个会议上那个怼，那不叫冲突。对我来说，那不叫冲突，那不叫冲突啊，那不叫冲突，
可以可以，
就是所谓的冲突，是我明显的表现我很生气了，但是我那个怼只是在表达我的看法，我没有，他们可能知道我也对事不对人，我没有说对我那个说话的那个同事有意见呐和生气啊，要去怎么样，我只是可能就是在那个场合，我故意要怼这么一句话，让大家知道我的那个态度或者干嘛，后面以后以至于后面也每次开会啊。只要那个领导，那个会议超过1个小时，还在那里巴拉巴拉扯，不说干货，不说正经事的话，我就会点名那个会议的主持人，我就说，那我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我把我需要做的给到你就可以了。我现在有事，我要离开，我就直接这样说的，我有事我要离开。然后他们就告诉好，OK，然后就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就随便他们在飞机上去，去砍、去扯呀、砍啊，或者干嘛，这不关我的事。我不想待，不想待那个环境，所以我就是这样。后面就很多的会议就这样。再到过接下来再过几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可能我就不想做了，我就不想就是我就不想做那个负责人，我要辞退了。但是他们都辞了2年也没辞到，就刚好去年不是住院吗？就是我所谓的轻中度抑郁住院的时候，那刚好借了个契机，契机就把他辞了。但是即便我就不负责了，但是我仍然做我原来的工作，就是很多工作他还是让我做的嘛。然后我就只做我应做的事情，我就又回到我刚刚说的，我说我在离开到达的第一天和离开的最后一天，我同样的工作热情，但是在体制内这没办法做到，没办法做到。如果你想做事，你有做不完的事情。然后就什么事情都到你那里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就只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压根就不沾手。我记得我一个同事跟我说过，就是一个领导在讨论这个事情谁可以做，然后他们讨论了一圈，然后就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另一个人就提议就说我可以做，然后我可以做，然后那个在犯难的那个领导说他不会答应，就是我不会答应。就我可以做，但我不会答应，他们也没办法，就是束手无策。可能就是我的生活习惯也好，我的工作态度也好，或者说我的行为处事要在我单位都是一个，在单位或者在我身边同学朋友的人都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比如在单位，我工作能力强，我做什么事情，只要我有心去做的，我都可以做定，都可以搞定。 社交除外啊，只要他们让我跟任何人去打交道、去沟通、去扯皮、去社交的，我都一概不同意。你们谁搞的，谁去扯，然后就是资料啊或者什么东西啊都给我，然后其他的我都不管。然后他们就会有人去，因为有些人擅长这个东西嘛，有些人擅长这个东
对，
西，
是，
他就自有人去处理。那涉及到这个事情，我完全不大手。然后我完全就是你说的不想求人，然后我不想跟。我告诉你，好多就是好多好愚蠢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说，为什么好多好愚蠢的人，同样的事情说几遍三遍也听不懂，然后你怎么样跟他理解，他也理解不到那个点。哎呀，我觉得这沟通有时候很困难，所以我就不想去衔接啊，去沟通啊，去无繁琐的无谓的这个程序那个程序啊，这个我都不染指，我都不做，我就直接告诉我不擅长，不做，然后我就只做我擅长的事，我只做我可以做的事，我会做的事。
你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然
你
后
这
其他
样，
时间我就会
对，
看书。我告诉你，在单位上，我如果没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如果我没在，你进来，任何一个人进来，如果没在工作，没在电脑上做东西，然后没在跟同事闲聊，偶尔聊天的话，我就是在看书，我就是在看书。然后所有的人进来，我如果他跟我说是工作的事，我就马上回应他；不是工作的事，那个闲聊的，然后我愿意接话我就接话，我不愿意接话我就看书。这个书就是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挡箭符或者是一个护身符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大概单位的人所有人都认可了，然后你就看书吧，然后你就有事就说事，有事做事，没事你就看书，然后我也不会参与，然后可能不熟悉的人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好接近，不好打交道，因为我不去跟任何人亲近的，但是熟悉的人就是只有自己办公室的人才会熟悉，他熟悉的人他可能就知道。你这个人很好相处，相处起来很轻松。就是我不管任何人的事，然后别人你我不管你的事，你们别管我就可以了，很轻松。但是就是一个，人家说小县城不是一个很人情世故的嘛，很麻烦的嘛，很多事故的嘛。但是我觉得我无感呐，就是你刚说的，我不求别人，然后我也不在嘛。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说要早班，早什么班呢？孩子自己学习成绩好，不用早班，自然就老师提都要把你提留到那个班去。然后你成绩不好的话，你早班也没用，对吧？就是我至少我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我说，如果你学习好，你有选择的权利。然后，甚至你不愿意选择，别人推也要把你推上去。然后，你学习不好的话，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进到那里也没用。所以
对，进来
我没，
是一种折磨吧，就
对，
是折
所
磨。
以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多时候就是该怎样就怎样。可能我们就是我说了，家庭关系简单，然后自己，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事情。直到后来，我到了上班了两三年的时候，我们办公室进来了两个女生，她两个女生是从乡镇上来的，只比我大1岁，但是她从乡镇上来的，中专毕业就工作的，工作了很多年。她们可能对那种就是各个单位都有她们的同事，各个单位都有她们的同事，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问到，去可以去打听到。所以我从她们两个人身上可能就见识到那种小县城的那种人际啊，那种关系网啊，那种东西。然后他们就我家里有什么事情，如果我妈妈问我一个什么事情，哦，我说好吧，我去查一查，然后我去打电话去哪个单位的办公室的主任问一下那个事怎么办的，哦，这样子，然后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只要听到我在说这个事，然后他就说他在哪里有熟人，他就拿去认识人，他帮我问一下或者干嘛，然后我当时那时候就是这人这关系可以广到这样子的，哪都有认识的人，然后我又在想，哎，人怎么可以这么好的？就是我还没开口，我根本没说话，他们就说他们去帮我打听，帮我去干嘛？然后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有人有这样的？就像我就是，所以反正我在这个单位，然后我就只叫了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说同事兼闺蜜，我就只叫了他们两个人，然后其他的人就是仅次于工作啊，工作就是工作，其他的事不要谈私交，就是不要把我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态度，所以你就说我的生活半径很小，我的交际半径更小，然后交际圈更小，然后什么东西，我直到2000年之后吧，应该是2021年疫情之后，疫情中，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当地的人，他是徒步，不，他是我们汨罗人，在汨罗出生的。然后他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家境可能父母当时就是县城的那个机关的银行的那个什么，然后在深圳定居，然后他是深圳晚报的那个记者，他是内退之后，他就号用他的影响力，就是号召我们广东，你知道我们湖南人很多在广东从商的很多，然后 他那个汨罗在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广东的那个商人的圈了，然后那个影响力就是建了一座公益图书馆，公益图书馆，
我知道。
就除了三个管理员，就是长期稳定在那里开馆，这管理员是有一定待遇的话，就是比较少量办公益哦，办公益办待遇的话，其他所有的人在那里去所有的工种，就所有的那个。活动的开展，所有的那个资源，那个东西都是公益的，都是免费参与，都是比如说我们电脑需要维护了，然后就你懂电脑，然后你就说 OK，在群里面人就去参，你去帮忙，哪个灯坏了，然后资源就空坏，然后需要维护秩序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去管理图书的，整理图书的就报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大概就是从2021年就加入了，就是加入那个团队，加入那个组织，所以我就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除了看书，就是在孩子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带着孩子，就在那里工作，不是工作，就是我最开始做志愿者，我最开始就是整理书架，然后打扫卫生、灰尘或者干嘛的。可能那个馆长觉得很奇怪，就是也不是很奇怪了，就是可能觉得为什么2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她说她是这样说，她说我爱馆，就是我爱图书馆，可能胜过她，就是。我当时回到家乡，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法找到很好的图书资源给孩子，就是那个书的资源。我说我所有都在网上去买嘛，一来经济压力有点二来就是空家里也没那么多收藏的空间或者干嘛的。然后突然有那么一个公益图书馆，然后他那个图书又质量都是很好的，然后我就什么，我就很就是很。就觉得很好了，然后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恩赐了，或者说一个，然后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比我要向他付出的少得多，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后面2年之后我就进入他们的运营团队了，就是那个馆长就把我吸纳他们的运营团队了，然后就是有时候一些策方案啦，就是文字的材料的策方案、活动策方案啦，或者一些那个什么材料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了。然后开始我是秩序的，他维护他们的秩序，培训他们的那个志愿者，或者说那个规章啊，或者东西，就是可能我的严谨啊，我的那个认真啦，就是起到一点作用了。他可能看到那时候开始是培训一些志愿者和一些制度，后面慢慢那个踏入正轨以后，我就是主要是一些案发策划，然后后面。这不是我说的，最近的一次就是做那个什么诗歌朗诵的主持人嘛，这是最近的一次。然后后来我的重心就在那里，然后现在就是单位大部分的人吧都知道，就是我的这个业余工作重要，某些程度上重要过我的那个单位的工作。所以他们，所以我的时间，我的爱好是与县城里面的大多数人是。是格格不入的，就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就习惯了我像是另类一样的存在，就像孩子的爸爸，孩子的爸爸，认为我是另类一样的存在的。然后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这样。那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我很满意我现在的整个生活状态、工作生活状态，就我的生活完全在我自己的掌控中，真的是在
我
自己
现
掌
在
控中。
也觉得你确实非常非常优秀，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看书啊，但现在我看的是少。我买实际的书是少了嘛，因为我发现实际的书不如就是买一些电子版的。我现在都买各种会员哈，就是我发现尤其我喜欢看历史嘛，但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我又喜欢看历史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乱七八糟什么都看，对，看书是这样。其实你看书吧，我这也算是个县城了。你只要喜欢看书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另类了，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图书出版的朋友嘛。其实，在中国，一本书卖出1万册去，就已经算是销量不错的，1万册，大部分都是3000册卖不完。他第一版出版3000册，然后卖不完的，就是中国很少很少有人看书。现在我相信会更少了。
我就是说，我只对我自己的那种规律的生活自己的感兴趣，然后我没有兴趣去参与啊，去涉及别人的任何的那个打听啊，或者那种爱好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欲望和兴趣，所以我就是，我即便就是跟我最亲密的那个什么闺蜜啊，或者是朋友同一间办公室的，我们也是有距离感的，我有我的边界，他知道我的边界。他不会过来的，就比如他要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我在看书，然后我就抬头嗯一下，然后等会我就没理他，我就继续看书，他就知道他不说了，他就知道他不说话了，然后他就不来打扰我了，然后就是我是
可
一
以。
个很难被别人打扰到的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关注的点跟别人不一样，我关注的别人不一样，别人很感兴趣的点我都不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点别人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然后觉
是这
得，
样。
然后也觉得，然后别人也尊重我的边界，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偏安一隅的，就是偏安一隅的做自己，就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然后有找到自己生活其他的那种爱好和锚点，然后又其他没有什么对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唯一的一次被自己拉扯的话，就是对孩子那种亏欠呐、啊，那种负罪感呐、啊，或者干嘛。当把这个东西放下来的话，哇，我现在觉得我的人生到了一个很开阔的像草原一样的地方了，就是未来可能有我就愿意去尝试很多我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去做那个诗歌朗诵的主持人第一次，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这样访谈，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出于一种分享欲望，就想试一试，很想做一。做一
可
件
以以
事
后
情，
学一下自行车，我胡乱建议。
我还是怕摔呀、啊。到这个年纪，这个老骨头，那更不敢摔，
不，
更怕摔了。
我骑自行车，我从这里骑到，我从济南骑到过青岛，哎，真的很舒服。但是我也是随便建议，就
你得
是，
骑多少个小时？哦，你说那个骑行族，哦，我知道了，那个骑行族。
骑过，就是这东西会上瘾，真的很舒服。就是现在我不骑行嘛，现在我打羽毛球，但是我仍然是骑自行车去打羽毛球，我就觉得啊，你骑着自行车好，你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受控状态，不是你说的这危险，其实非常受控的状态。而且呢，哎呀，不知道我也只是瞎说，我只是非常好奇，哎，你竟然不会骑自行车，我也觉得你应该试一下。你不用听我建议，你不用听我建议。
我崽崽到现在都笑我，就是很笑我，就是他有时候很不屑的，或者是很鄙视的看着我，
对，
就是这个都不会，
你家小孩肯定都会，因为骑自行车真的很舒服，尤其是以前的时候骑自行车，尤其小时候，我大概7岁8岁就会骑自行车，骑着28大杠自行车，你就觉得哇，这个以前都是步行的。你这个圈子一下子增高了，后来又有了摩托车，你就会更增高。后来又有，但是我也是学骑，没有说实在的，我是属于那种，还没有考驾照我就敢开汽车的人，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你敢开就可以，反正我就是开着车去考驾照的。那我们这里是正常的，在20年前，你就是送两盒烟，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孕妇。孕妇的话，那个考官一看，我天呐，这个孕妇给你瞎考还不好，就是你开个直线，开50米就给你发驾照。你出去学不会，那是你的事情是吧？反正你就开个50米，孕妇都是这种待遇，就给
好
两
难
盒
考
烟。
吗？
现在好像很难考了。我说在那个20年前，就是你就是给点烟呀、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就是那种野路子，
我妹妹是2006年在广东考的，我记
哦，
得
那
她就
很，
是考试没考过的是20年前，就是20年前没第一次没过的是不知道是科二还是科三，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我那个表姐夫就告诉她，你塞个红包了，塞个红包了，然后她后面她跟。他就后面这就过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妹就比我能干多了，她就什么都会，动手能力也强，然后实践能力也强，什么也强，这就可能就除了书读了一点，读少了一点，我就想着我要是我读的书给她读了，我不读了，说不定她就更好。我们家我们我他说他肯定可以赚很多的钱，就不像我这样白读了，就是既没有实现经济价
没
值，
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什么。
哎呀，其实我们很难去评价一个人用经济价值，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不
这是
公
我
平
只是在想了，这世俗意
啊。
念的想，我在想可
对
能
对
就是我
对，
家里说更有钱一点，但事实上，
嗯，
目前我们都挺好的嘛。我
嗯嗯，
弟在
对，
部队是军官，
啊
然后
啊
我在这里刚好照顾妈妈，然后我
啊，
妹在常熟做那
哦。
个也是就是男装设计师啊，就是她
哦，
我妹夫做男装设计师，因为常熟好像是中国服装之都吧，就是
啊啊，我知道，
都还可以的，只是没有
对
那种
对
说
对，
也大富大贵也得要命，对吧？我从来就
嗯
没想
对，
着我们家有大富大贵的命，这个能够改
嗯
善适当的家境，然后让家庭获得更多人的尊重，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这就没有想过这个
嗯，嗯。
事，可能我没想过，我没有这种欲望，我和我弟都没有这种欲望。
哎呀，确实，
但是我们
可
也
以
不
可
是
以，
说要大
嗯，
富大贵，他只是想能赚更多的钱就可以，
越
就
多
更
越
好了
好，越多越
啊，
好，
对，越
对
多
对
越
对，
好。然后我还想说的一点呢，就是我好像就是我弟的成长啊或者干嘛，我说了我没关注过，我没有理解过，我只能保证他有书读，我就确定我只要保证他有书读就可以了，关其他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管过。但是他，我觉得他成长的出乎我的意料，就像我的崽崽出乎我的意料一样的，低估了一样的，好像我也低估了我弟，就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生活可能也剥夺了我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生活给予我的东西也好多，就是生活需要感恩的东西，或者说需要珍惜的东西，哎呀，好多，所以我就说我，所以我满足，非常满足我的现在，我觉得已经极好了，我没有什么需要说也要去更好的东西了，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好的，最好的。
对，心态非常非常好，对，对你既然读了这么多书，咱们到推荐书的环节，你是不是要推荐很多？其实不要太多就好，
不，没有没有，就是 我想
啊，
一想，哎呀，我今天想了一下，我要推荐什么书？我天呐，我太多了，那我还不知道怎么推荐。但是，我想想，哎，就我就近看的嘛，最近看的嘛，对吧？就是今年啦，最近看的一些书吧。
可以可以。
我觉得就是有些逻辑思维不太强，或者说思辨力不是很好的，就是那个或者说那个就是做就是观点或者说事物的认知有失偏颇的，就是不太有失功勋有失偏颇的人，我建议他去看鲁迅全集。
鲁
我
迅全集啊，
最近2年我在系统性的看鲁迅全集，就是所有的文字都不错过，哇，我觉得收获太大了，太多了。这是关于他个人的那种思辨性，你知道鲁迅的那个。比例很
对
犀利，
对
或者那
对，
种思辨性，我觉得推荐鲁迅，就是最近我在看的，我看到第7卷还是第8卷，就是很认真的，
确实，
然后其实我说了，我其实我比较我有点语无伦次啊，讲那么多啊，可能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想每个人就是所有的人他都可以能够坦然的去选择他自己想走的路，选择他做自己。就是如果你想去，你想做自己的，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但是你所有的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你所有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都是经过你的允许的。就是，这句话怎么说？就是所有别人对你施加的事情，或者别人对你的做法、想说法、看法，都是你经过你的允许的，不管你说你是被胁迫的也好，被怎么也好，或者说不情愿的也好，或者说是被父母安排的也好嘛，那都是你经过你允许的。如果你不允许，你可以反抗，就是你可以用你不同的方式去坚持你自己。我大概想表达，今天晚上我主要采访想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主题是这个意思，就是
可以。
你不用去抱怨父母没有过多给你的指引，没有托取，甚至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什么东西，那些都没用。那只是你，承认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无能，或者是你自己懦弱的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因为父母的当时的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的受教育水平，他们所犯的那个错误也好，或者是不对也好，那 他不应该为此为你的以后来买单。如果他能够为你买单的话，那你也可以为你的人生买单，对吧？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说你我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想成为的任何人，没人可以阻挡你，只要你自己想做，没人可以阻挡你。但凡别人阻挡你，不是因为别人的错，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让渡了你的，让渡了你的权利，让渡了你的人生，让渡了你的很多东西，才导致你今天好像你觉得又不像自己，又不满意的生活，然后现在过的这样的那个什么扭曲扭。这什么别扭啊，或者说是个焦虑的人生，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对于处在焦虑，或者说那个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呀，或者说什么样的那个人的话，我推荐一本工具书，就是我想想哦，叫什么哦，就伯恩斯焦虑自助疗法。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是那段时间我受不了的时候我看过，而且它
我
好
觉
几
得，
个版本。
我觉得还是，虽然你这个最终的人的最终的救助都是自己，你非得要自己才可以救助，但是你，我觉得这本书也很好的帮助，它可以带来你很好的帮助。
是
还有一
我
个
看了
是，
它，对。
还有一个是十念是女孩，
啊，这个我没看过，什么是女孩？
十念是女孩，就是对。就是我说，对做自己啊，或者说心理焦虑啊，或者说失眠呐、啊，被失眠困扰的这些人，我觉得可以看这样，因为我说了，我前面这么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受失眠的困扰的啊。就电影《爱的暂停键》，《爱的暂停键》也是关于这方面对自我的认知的，或者那种内卷的那种，它是你觉得你不要让别人难受。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有负罪感和难受？就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就是我也发现，就是你老是想让别人觉得你，就比如你的孩子啊，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啊，你怎么，就是你想让孩子有内疚感，你想让孩子难过。其实这是你的不对，这是你是想控制也好，你是想怎么样？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爱的暂停键》这部电影可能给你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哦，然后这是对于自焦虑的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刚刚说了，对于怎样做自己，更好的做自己的话，书籍我推荐《万物的签名
万物的签名，哈哈，这个
》。
我没看过。
就电影就推荐《完美的日子》和《刺猬的优雅》。《刺猬的优雅》你是不是应该听过？看过。
这没有，我电影看的非常非常少。
完美的日子和刺猬的优雅，就是每个人
到
都
时候我要发电台的话，我到时候再找你确认一下哈。
好的，要不我等会编辑信息告诉你，
也可以，也可以，
对，
我稍微记一下，
就是我，那你就不用记了，我就这样说一说，你就不用记了。就完美的日子是日本电影，那个刺猬的优雅是法国电影，好像是法国电影。就是我就是说，你怎样去做自己，就是自洽，找到生活的自洽，让自己度过一个满意的状态，就过一个满意的，你只有处于满意自己的状态，你才过好生活嘛。我说过的，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啊。但还有，我还想推荐，就是虽然我说了，我一点都对爱情没有幻想，也没有奢望，或者说甚至也不期待。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就是那个图书馆的那些朋友，就老推荐我看爱情电影。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看爱情小说，也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我记得80年代你应该知道，就是你是男生可能不注意，那时候我初中的时候看了很多就是武侠小说，就金庸啊什么东西的武侠小说。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多女生在看什么，我记得是舒婷啊，还有席绢呐，香港的，还有那个台湾的那个前阵子就是去年今年去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重要。
那个琼瑶，对琼瑶他们的那些小说，我一点都不感冒，而且我很不屑，我说生活就这么情情爱爱吗？那女人的一生就为了一个男人这个纠缠缠缠情情爱爱，这是没事可做了嘛？你就闲太闲了，所以我很排斥。我很排斥那种单纯的爱情书和爱情电影，就是爱情不可以作为主线。 它只可能只是作为那种次线的或者说顺带的发展那种可以，但是我从小排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东西好像不知道是因为我不考不属于我那时候考虑的事情还是干嘛，反正我就不。但是最近他们老推荐我看爱情电影，也就是那种类似于剧情片和样子的，其实我比较喜欢看剧情片。然后我就他说很好看，很好看，就是非常的安利，好吧，我就看了。其实有几个我确实觉得挺好的。其实，尤其是那个什么《今生情未了》，就我感觉就是一个他们说是一个回避型的、回避型依恋的那种性格的人，就是他遇到了他的爱情，但是他没有勇气去走一步，他怕破防。他觉得，他可能觉得爱情最后都那样嘛，就是他们说的，杨幂说的，不是都那样，不管是谁都那样，最后，所以他就不想去走一步，不想去没有勇气去爱，那种克制，那种隐忍。其实我觉得我好理解，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份很好很好的爱情摆在我面前，可能我也觉得我还不如就让他永远的不可接触、不可接近，可能更有美感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柏拉图爱情是吧？
对。你一接近爱情，可能就柴米油盐啦，然后那个生活的那种可能那种观念啦，或者说亲密关系以后那种同处一个屋檐下的碰撞啊，那可能他会就会撕就会基本上破坏爱情。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做朋友，就不去撕破那层纸，然后不去踏出那一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知己灵魂知己，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朋友，我觉得可能更好。这是我，所以我觉得那个。那个电影那个克制，我觉得，反正我突然很认同，我就觉得很奇怪。可能那边男生看那个电影，觉得哦，这什么，真是的，这为什么能够走前，完全可以走前一步的，走进一步的，为什么这就觉得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很美，那可能是种美感。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好像是意大利的电影，然后一个就是开罗时间，是埃及的。哇，那个风光片好美好美！你就不说爱情，那个欣赏那个埃及的那个风光，那个，也是当一个风光片看，就太美了。那包括托斯卡纳艳阳下，当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风光，那个田园风光的那种美感也特别美。但是今生情未了，它除了说爱情，它就是那个小提琴吧？对，那你知道法国的电影都是很讲艺术的了，它那个小提琴，你可以欣赏它那个小提琴那个音乐的美。我也觉得，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爱情，就是可以欣赏到很多美的东西。我好像就这些吧。我觉得我推荐的有点多，但是这今天是，就是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考虑一下。我知道你有这个推荐的环节嘛？我说要推荐什么？我想的太多了。后来我想，哎，干脆就我最近看的吧，就只选我最近正在看的或者是看过的。
可以可以，好，
哎呀，好
我
吧，
们3年
太
吧，
长
三年
了。
之后我们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在电台
你
里也
剪
说
一
了很
些
多
吧，
次，
你剪一些，剪短一点，我觉得太长了。
没有关系，就是我们3年之后，如果你还有心情的话，我们再访谈一下，我很想记录1000个人的。3年、3年又3年，我很想看看我们普通人到底是在这个社会上要留下一点什么，而不能只把话筒留给那些特别伟大的人，是吧？你看看我们在看历史书，看什么书，没有人会记录一个小人物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来做。
就是我身边的好多好多人，就是领导也好，同事也好，包括我的孩子，啊，包括那个图书馆的馆长，都认为我可以试着写东西，都鼓励我试着写东西。然后我说我没有写的欲望，就是，然后他的馆长说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写不好，然后就是你就写给自己看，写给自己看。我说好吧。然后我就偶尔会写一点东西，会自己看。然后我有同学就说他有什么论坛、什么网站、什么平台要我发，我不发。然后那我甚至有同学说他可以，任出版社的人呢，或者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也觉得我没兴趣。然后最近不是那个，最近几年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可能你们男生，你们尤其是你们这个程序员的可能不太关注，就是杨本芬他应该是我们汨罗矶的，但是他的书还比较火，在那个平台上，他那个。记录他那个三代父亲他自己他那个那种生活那种普通人呐、啊、平凡人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周费一个张费都是一个就是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就是到了就是40-50岁才开始提起笔啊写点东西的，然后 然后问我想有没有想法写东西，我还是觉得我没想法。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太痛苦了。就是我因为我失眠，我把这个
嗯，
地看得很近，我不想去折腾我的脑子，所以我的儿子就鼓励我写长篇小说。我说你太看得起妈妈了，因为我的家族啊，我的家庭那可写的东西可太多了。就我的奶奶是一个在我身边现实版的活着，就是你知道余华的活着吗？现实版的
我
活
知
着，
道，知
她大
道。
概就是因为孙辈，就是我的孙辈，我们的三个，还有我的妈妈完整的，就是其他的都所有的亲人都没有了，就是她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活着。然后我刚刚说我的妈妈，对，我的妈妈的一生，她也很有故事性可写，就包括我自己，对不对？所以
对对对。
我家仔就说，我说我没妈妈没兴趣，没那个能力。然后我要不这样吧，你长大了，如果你有什么想创作的欲望，妈妈讲，把这个故事素材的讲给你听，你来写，或者你的孩子。然后等妈妈七老八十了，或者是什么了，你的孩子有，妈妈讲给我的孙女或者孙子听，来给这个素材也都可以。但是我自己不想，我说，所以我就是你说哦，那你给你访问这个电台可以记录一下，然后或者
对
说
对。
我很老的时候在回忆，我记得我妹妹问我，其实我奶奶是93岁过世的，她最后的几年也是我照顾的，就是每个周末在平时就所有能照顾的其他事情，洗澡的事情都留到周末嘛，我就周末回去，她就我妹妹问我，她说你说她活到那么大岁数了，她临死前在想什么？因为她临死的那什么东西我在身边嘛，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宏大了，我回答不了，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就回到我妹妹说我不知道，我就回了一个，其实我也在想，我在想等我到了80、90岁的时候，假如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会想些什么？我也想，所以，
对，可以可
好
以，
吧，那今天就到这里，聊得太晚了，耽误你好多时间了。
哎，没事没事啊，别说耽误我，因为我就是很想记录，而且你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精彩啊。反正我发之前我会提前发给你嘛，你先看一下这个
哎，我
简
听了太
是，我
长
记
了，我
得
要
是
听多
对，
久？
你不是。我们这个电台很有可能就是你家的小孩听，或者你妹妹听，你弟弟听，这些人是听的，其他的人可能真的是欲望不是那么大。比如说我最近我跟我爸聊天的时候，我有个录音笔嘛，我有个索尼的录音笔，我就相当于就他那个方向性还好，他指向性还好，你说什么他都录得进去，但是他剪不出电台来，因为他是，但是我还是想录下他的声音下来吧。大概我每次跟他聊天，他就。讲讲他的故事，因为对我来说还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发现没有人想听我爸爸去聊他的那些往事嘛，但是我很感兴趣，我就要录下
我会
来。
就是我妈妈聊她的，或者以前我奶奶聊的，或者干嘛的，我都会认真去听，我
对
会去
对
认真
对，
听。
就是因为他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嘛。其实这期电台也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就是说我不要去剪了哈？就是最大的可能是有那么一天你想去听一下了，因为我希望三年之后再访谈你
我
啊，
在听的
这个
时
我
候，我
们
肯
都
定会
来，
觉得我自己太啰嗦了。就
不一定的，
该
不
说
一
的没
定，
说，不该说的说了一堆，
然
可能
后也许就是，
很多重要的点或者什么点我也没说到，我就忘记了。
没事没事，我们还有机会嘛，三年之后，也许你就会想啊。三年之后的你也许会有变化，然后再三年之后，就是你家的小孩会想听嘛？我这个一定会保存的非常的好，至少我会在最主要的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平台，包括 YouTube 啊，或者是就是互联网存档呀，这些都会有的，我都会放在那种非常保险的地方。当然国内的话，当然也有，你基本上能搜到主流的电台都有嘛，哈，我就尽量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宝贵，对访谈者当然也很宝贵。一会儿我会发给你个东西，你先下载下来，你看你硬盘里怎么存一下。你先把原始的文档存一下，如果不存的话，它也会在网上。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好的，好的，好的，
哎，
好
好
的，
嘞，
那今天就到这了。
三年后再访谈你哈。
OK，好的，好的，好
哎，
的，
好嘞，
你
再
说，
见啊，再
再
见。
见，晚安。
晚安，晚安。